在这一次的题目啊，我们谈到了从基督信仰看专制统治与公民素质的因果之谜，讲到特别是叫什么叫因果之谜。那我们有几段经文刚才已经读了，我们读了，我在这里简单一下。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这里面就讲到了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邦国高举的是使他高举的是公义，那么一国家里面有罪恶就是人民的羞辱。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人民当中的一份子，我们有双重身份，我们既是天国的国民也是世上的公民。这个人民的羞辱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感到了我们有这个责任？邦国应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应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别长存。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国家里面的聪明有知识的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那如果我们是这样，那我们能不能在中国或者我们国家或者在命运中间，我们能够扮演求神在这里借助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的教会来祝福中国呢？王既公平，使国坚定，说要贿赂，使国请拜。这里面讲到一个国家做头的如果败坏的话，那它的作用是很大很大的。因为当头的他跌倒了，他败坏了，他就会领着他的子民一起败坏。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为所谓在上执政掌权的要祷告，为他们守望。我们求主也真的在这里面让一个国家的带领能够在敬畏神的人手上。君王若听谎言，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啊。那么君王如果是坏的话，他臣仆周围也出不来好的，那就说明就是过去一句话，丁熊熊一个，将熊什么熊一窝啊。我从某种角度里面来讲，所以做头的做首领的的确啊，在这个历史上也扮演很重大的角度。因此最后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我选这几段经文最主要是看专制统治是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制度性的对人民的一种罩在人民头上。那么人民呢，国民素质呢，是人民在这个里面是专制统治下的人民的素质是怎么样，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到底如何呢？这些从这些我们选的真言这本书是讲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处事的智慧，是真言书的重点。如果福音书讲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真言书是指做基督徒主事的智慧。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如果我们做地上的国民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些经文里面都谈到了双方的因素，是人民的败坏，人民放肆，没有意向就怎么样呢，就造成国家的庆败，而国家执政的掌权败坏就带着人民一同犯罪，所以之间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我在开讲这个节目以前先讲啊，我们先讲一段引言。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凡声名狼藉的国家啊，在这个世界上声名狼藉的国家，你们看不管是什么啊，萨达姆啊，卡扎菲啊，一大堆的，对不对啊，或者是啊那个现在是金二世啊，金三世啊，反正这些国家里面北韩的那些主要所谓声名狼藉的，大多实行的是独裁专制的政体啊。如今呢，公开赞美独裁专制的理论皆都破产，这是20世纪走到后半叶以后，特别苏东坡啊，再讲89的64以后呢，全世界已经所谓经了所谓，即便过去曾经在刚20世纪刚开始的共产主义高唱云霄的时候，现在已经进入所谓后共产主义时代了，所谓完全的公开的赞扬独裁统治就是好，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理论呢，这种东西呢已经破产了，公开的连篇累牍正面歌颂就是要独裁就是要专制，这种理论皆都破产。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看出这个是正面的世界的一个进步。但是既然已经破产了，但是为什么这些国家中的专制统治仍得以维持呢？这是一个问题啊。过去都觉得我们独裁就代表民主，所以毛泽东过去任人民民主专政，民主和专政 democracy 这个 dictatorship 放在一起，大家就糊涂了。 啊，这两件事情正好是彼此对抗的，怎么就变成了原来他的按照共产党理论是他的理论就越专制，越专政就越民主，因为什么呢？一党专政，因为党就代表了什么？一个国家里面最先进的阶级，而先进的阶级是要引领人民的，所以人民的广大利益是要由谁来反映的？要党来反映，所以这个专制就代表民主啊，就这个意思。所以党来管，那叫做人民呢，就是就大家做主了，是或许是这个理论。但是现在呢，是进了一个网络世界，信息开放了，不像过去那样封闭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网络世界里面呢，人们就流行了一种什么理论呢？就是国民素质论。这国民素质论其实一点都不新，我们会讲从梁启超开始100多年前就提到了，但是现在的被好像特别炒得很热，为什么呢？因为这几个所谓公众的大家比较有名的人物，最早是那个大家知道成龙啊，那个影星武打明星，就讲中国人就是要被管啊，后来人家很多人听了不服气，对不对？你成龙就说明你说中国人要被管，这种话如果是外国人讲是典型的种族主义言论，什么中国人就差一点啊，啊外国人不需要管啊，中国人就需要被管，说中国人怎么样了啊，中国人就差一点吗？中国人就不能自己当家做主了吗？啊，所谓这个过去如果成龙讲这句话，那我们就讲香港，你是英国殖民主义培养出来的走狗，所以你就是奴颜媚妾。可是现在他讲这句话呢，还吃到中国的主体理论的啊，主要理论的称赞啊，中国人就是要被管，就是这样。那韩寒大家知道是一个有名的一个当代的偶像，对吧？至于他到底他的文章，过去的文章是他写的还不是写的，还是不是他写代笔的，现在在网上啊吵得纷纷扬扬。我们今天不讲他是真的假的，不过呢，他之所以突然一下子从网上的一个特别闪亮的明星一下子变成受很多人声讨呢，主要是他写了一个寒山篇啊。他过去写一些啊那个比较批一些中国的啊腐败啊或者什么，大家都蛮欢迎的，但是他写是突然要以一个大理论家的姿态出现，开始论述啊民主革命自由这种大题目的时候呢，马上就出了问题了。因为他里面讲到论民主的时候，他就讲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啊，最后又招来了网上很多人声讨。还有最有意思的，又来凑热闹的，还有孔庆东啊，北大的一个教授，人家网上称他三妈教授，因为他非常粗鲁啊，口里面他骂香港人啊，骂香港人是狗，结果引起香港人的抗议。为什么？他一个理论家，香港大家知道，我们的香港的法治是不错的，结果他把法治，像香港人为什么法治？因为他们素质差，素质差，所以要用法律管着。啊，我大陆来的素质好，所以不管法律都可以无法无天。我也不知道，最终一个教授也把素质这个东西，到底是素质好才能进行法治呢？对法律重视，法治才可行呢？还是因为素质差才能法治呢？这好像跟过去的舆论又有点搞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知道网上有些爱国的愤青啊，说中国什么都好，那既然这么好，什么都超了世界，那为什么中国现在为什么还不能实行民主呢？一讲这句话就突然特别谦虚起来了，就讲哎呀，这是因为中国人素质差，其他都认为好，但是这个素质他就很愿意谦卑承认中国人素质差，那自己这样说啊，这是一种很可悲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你说中国人素质差吧？好，你在网上一看，我马上会告诉大家，网上都讲啊，很多调查的承认中国人素质差啊。那么下面就是为什么专制国家中的民众素质就差了呢？为什么专制国家素质民众就差了呢？比如我们到俄罗斯去做那个前苏联或者什么，那发现那个警察敲诈你啊，什么什么都要贿赂，这个东西是在西方很少这种事情，在俄罗斯就很厉害啊。因为什么呢？他原来被专制过的人民。现在问题是，到底是低素质的国民需要专制统治呢？因为我们住着他，所以我们必须要专制统治。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实行民主，他们的理论就是说，因为在专制国家中，一旦实行民主的话，德州自由就会天下大乱，很多人都是这么说。常常会听到有人啊，甚至据说大骂中国这个也不好那个不好。那么既然不好，那么实行民主好不好？哦，那更可怕，这就是说一实行民主就天下大乱了。那么我们现在就问了，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到底是因为素质差的国民需要专制统治来 适合他们，还是因着专制统治而使得国民的素质变差了。这就是一个到底是鸡生了蛋还是蛋孵了鸡，孰先孰后的问题。那么对我们做基督徒来说，得着上帝的真理的启示，应该是世上真正有智慧的人，又担负着归正文化使命的基督徒，当如何看重这种所谓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因果关系呢？现在看看网上这种讨论当中，很少先有看得出是真的得到真理启发的基督徒在里面有言论的，好像我们在那里自动的在公共的语言论空间当中我们就消失了，就完全论战的双方，你会看到他们都有点道理，其实都没有道理。所以这时候呢，我就看到这情况呢，我们就心中有一种焦虑，何时能够听到那种基督徒带着上帝的智慧和能力的话语在他们当中，使他们不能轻看基督教，使他们能够知道啊，他们应该来悔改归回上帝呢？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到，我们是否看到上帝的福音大能才是真正打破这种罪人造成的罪恶制度。很少人家，哎呀，制度不好，很少人就把这个原因归到是我们的罪人造成的，都是怪制度，但制度是人造的，人造出来的。那么更加来看我们这个罪恶制度，它怎么样更加速使罪人的罪行泛滥存在的恶性循环 ，vicious cycle， 怎么打破它？那我在这里呢，我们就用四个方面啊，用五个方面来讲今天的专题。哪五方面？第一，专制统治与国民素质的定义。我们每次讲专题的时候呢，我们都先做个定义。我们这里讲的专制统治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专制统治？国民素质又是指什么样的素质？那么第二，犯罪，第二我就定义，就是犯罪背离的民众，他自己迎来了专制统治的苦果。可是这里，先有人才有人的制度，这是人跑不了的，制度是人造出来的，所以啊，这个罪性啊从人这里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的犯罪背逆。第三呢，反过来说，当 personal 的 sin 个人的罪恶回去成为 social sin 的时候，成为社会的罪恶的时候，它反过来就像个罪恶的网络，反过来可以加速的败坏我们，把我们置身在这种所谓的。记得那个伯阳在那个台湾，大家知道他发扬了一个名称，叫中国的文化叫什么酱缸文化啊，说酱缸已经成年发臭了，已经累积到后来你跳不出去了，任何人再好的跑进去在这个里面也都被玷污了啊，那就是所谓是一种特别的染缸。第四，我们看百年回顾中国精英的彷徨与反思，就在我们都觉得素质的问题上面，我们看到真的现在看到一种新的反思，这是我们可喜的。但是大家可以从这个反思里面看到他们，看到人的失败，但看不到新的希望。我们会今天会分析他们这样想法。最后我们说基督徒要大声地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出路在于归回上帝。好，我们来看第一部分，专制统治与国民素质的定义。何谓专制统治呢？因为你一查 autocracy， 你会查到所谓专制统治的名称，对不对？那么最早对政权组织做些研究分类的，当初是柏拉图了啊，我们从来没看到中国的圣贤再进行组织分类分析过啊。世界上的政体有哪几种？柏拉图他推崇的是贵族政体，他最反对的是因民主的名义无法统治而成造成的独裁专制政体。他一共集中了五种政体，最好的是贵族政体啊，最不好的就是专制政体，他是这样子的，次不好的就是民主政体。你觉得很奇怪啊，希腊不是实行过民主吗？可是当时他认为所有的民主是这样来的，最好的是光棍的贵族政体，因为是优秀的人在一起啊，也不是一个人，一群人来治理。但是他说如果这个贵族政体腐败的话，他就慢慢就可以转化啊，转化到一个地步呢，就是所谓那个一部分人就是因着财富世界上总是有限的，有些人开始嫉妒啊，这要跟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反。马克思主义是富人先占有啊，然后压迫穷，他说穷人起来开始要反对富人了，所以糟糕了。为什么？他要这个时候呢，就造成所谓的 所谓的民主政体，其实呢按照现在翻译应该叫民粹政体，或者讲的更不好的是暴民政体。那暴民政体的时候要来一群反对的时候呢，他们要组织起来就需要推出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而这个强有力的领袖就利用大乱，趁着大乱跑到头上去，就最后达到什么他个人统治的目的，就把这个统治权拿下来了，就进入了他认为最坏的专制暴君式的统治当中，这是他的说法。亚里士多德是他的弟子吗？他不以政府的组织形态啊，不是说到底是什么什么，他而以政府组织的目的啊为政权好坏的判据。组织的形态他认为不过就是你到底统治的形态是哪一种呢？一种就是君主政体啊，是一个人来统治，但是可能这个是什么好皇帝啊，那也可能，这不见得君主政体一定是坏的啊。还有一种贵族政体啊，一群贵族，还有呢共和政体是一群平民啊，他认为有这三种。如果这三种只要他们的统治的目的是为了大众，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的话，都是好的啊。当然好，国王爱民如子，他所做的都为他的子民着想，有什么不好呢？开明君主啊。所以一个政体好坏不在于统治权掌握在一个人还是几个人还是许多人，他认为不是这样分的。但是所有这种政体他都有他的败坏形式，所谓败坏形式就是君主自己的败坏形式，就变种就是暴君 tyranny 暴君统治。贵族统治的败坏形式就是寡头政治，所谓寡头一群人啊，叫寡头 oligarchy， 就不是共和政体败坏了以后就变成什么 democracy。那就是说我们应该讲呢，他讲 democracy 跟我们现代的民主是不一样的。共和和民主啊，共和是有些原则的，那民主它的里面讲的就是反正多数，也可以讲多数暴政，只要是暴政也可以，一个人的啊君王的暴君的暴政，也可以寡头暴政，也可以什么多数暴政，它是这样分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一种什么呢，我们就全部打不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讲中特殊的，我们在本讲座来讲的专制统治是讲什么样的专制统治，一种特别的形式，这现代政治学里分类的一种叫做，这叫做集权统治的层次。这一种叫做什么呢？ totalitarianism， 这叫做集权式的政教合一的。它这种专制呢，跟把另外一种专制分开的，另外一种专制叫 authoritative。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说，过去国民党在台湾还没有进行任何改革的以前，我们讲台湾的那个是国民党一党独大，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威权式的统治 authoritative 的统治，威权。但是你在那边传福音啊教会啊他不干涉的，因为你做国民党你做基督徒也可以，他都不管这方面宗教上的事情，他只管政治方面的事情，政治上面你没有发言权，政治上他控制你，但是文化上面生活上面信仰上面他不管你，这种专制叫做 authoritative 啊。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专制是不是这一类，我们讲的是比如说共产党式的，他有马，比如好像是好像法西斯式的那种呢，就是他一定有他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有规定他是国家的意识形态，用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像中国就是在中国的宪法上面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人的指导思想，弄两个人外国人啊，这个指导思想啊构成了，然后宣称了党是掌握这个思想的，是带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以党的掌权是铁定的，是不容挑战的，那是用以教代政，这种叫做什么？叫政教合一。这个教不一定是指宗教，有神论的是一种，无神论的只要把它绝对化，任何一种如果把自己的所宣讲的把它无限化绝对化成为真理的话，它都是一种教。所以那么我们讲法西斯主义就是一种主义，就是一种教，他信奉法西斯主义，马列主义就是一种教，他信奉马列主义。因此呢，维基百科对集权的定义是这样定，通常的意思是某一人，可能是一个人，可能这个人是伟大领袖，被国家封为啊，封为是伟大的，也可能是一个集团啊，或者是一个叫政治觉体系。斯大林以后，苏联一直叫苏俄叫做政治觉，对不对啊？ 啊，那么我们说自从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后，中国要出现强人也不可能了，但是可以构成一个集团。所以不管你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团，特定的群体以独裁的方式垄断政权，就是说他的执政地位是不容挑战的。一切的决策、政治权利、概念的定义、经济性质皆由独裁者所掌控。啊，这国家的经济形势应该是怎么样？啊，像过去像那个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意识形态的坚持，这是以观念的坚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国家的经济形势的垄断的坚持，坚持党的领导，那是赤裸裸了，就表明这个党就是一个独裁党，没有别的党好代替他啊。那么所谓这些坚持啊，最后还有一句话叫四个坚持还缺少一个，大家知道什么？我刚讲了三个，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那又是更加肯定了所谓的集权独裁的合法性。那这种就是一种叫做集权法，没有第二任何其他群体如政党民权人可以分享其权利的，例如法西斯集权、共产集权。很有意思，维基百科呢是叫自由的百科全书，是任何人都可以上去修改定义的，就是只要你权威的出来，最后尘埃落定，就是这个，这是国际所有的学者的政治学者的公认定义。所以比如现代的有法西斯集权，还有共产集权，还有什么像伊朗式的、霍梅尼式的什么伊斯兰教式的集权，也是很可怕的，那就是叫做政教合一式的。这也是现在的政体上面接着讲的伊斯兰教是特别当心西方，就怕到时候又被人家抗议了等等的，所以这个方面呢，他们有的时候稍微小心点啊，他们稍微小心点，不一定讲。其实伊朗霍梅尼设的也是一种集权，在这个政体下面呢，政府当局行使绝对和集中的权利，控制人民生活的所有层面，每一个群体均受政府掌控，政治及文化上的异议论已受到政府的压迫，这就叫做集权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呢，我认为就是说在社会个人社会自由度上面增加了，你个人发发牢骚没关系，但是你要变成一种办一个报刊啊，办一个电台，那是绝对不可以了啊。你要组织一个政党，那更不可以，那是不得了的事情，那就说明他这方面所谓的叫做什么呢，叫报警和党警没有开放。当时国民党改革的时候，从蒋经国时候就开放党警和报警啊，民进党就可以出来了啊，民进党可以办报啊，什么什么，那台湾就开始变动了，就是这两很重要，这是一个但是在台湾你传福音是没关系的，你办教会是绝对没关系，所以这个方面一直是在中华民国里面从来没遭到过迫害过，就说明他还是有区别，但在中国他就不可以，他有官方的主导的教会啊，这是两回事，这为什么？这就是集权和权威政体和集权政体的区别。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所谓败坏，最大的败坏就是指这一种政权形式，叫做集权。何为国民素质呢？国民素质是这样子，互动百科有个定义，国民素质是指一个国家公民的素质。那么我们听了以后呢，就说这句话说了一点白说，国民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最后还没解释什么叫素质，对不对？国民素质就是一个国家公民的素质，它是评价一个国家好与坏最直接可行的方法。所以一个国家的面孔，在国际上的面孔啊，不是你的导弹有多少，原子弹有多少，你 GDP 有多少，最主要你的国民是什么样的国民，这才是真正的。这是什么？互动百科啊，互动百科是中国国内的那个官方网站啊，那么可以看到国民素质很多，所以我说五毛愤青啊，什么都讲中国好，但是有一点他特别谦虚起来了，哎，就是国民素质不行，那就把中国人的脸面从世界上完全拉下来了啊。像当年洋人过去在这个黄埔公园放了一个华人与狗不得伦内，哦，不得了的啊，侮辱很厉害。现在在中国自己当权的地方啊，华人没有护照不得伦内，为什么？很多现在国内的一些教会啊，是因为是西人在中国工作的基督徒，他们要做礼拜，他们的牧师讲到你不能用，他也不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不受你这个意识形态管的，怎么办？那么你进去凭护照。我们现在这些海归啊，如果你回去你有一本洋人护照的话啊，比如说你在加拿大护照，你就可以享受这个特权了，是一般国民不能享受的，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听到的特权，是自己国家自己强加给中国人不能执行的地方。 方报告有意思，讲国民素质它是怎么呢？它有个报告说国民素质现代化，它强调国民素质是要现代化，看到我们是要基督化，我们说它叫现代化，永远是现代是最好的。现代化指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一般而言国民素质包括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健康素质和专业技能和心理素质。他所讲的不管你科学文化、身体健康、专业技能、心理素质，就是一句话，跟现在网上讨论的国民素质一点关系都没有。而网上讨论的广大网民议论的国民素质是指什么呢？我看了一下，讲到国民素质的那个条文呢、成千上几千万条，不得了讨论。大部分讲到国民素质是指什么呢？国民素质是最关心的广大人作为一个国民的基本操守和教养，有没有啊？其中包括你有个独立的公民意识，还是奴性时做的？好像上次加拿大一群中国人在这个突然这个就是抗议这个关于那个也是奥运会的事情，说最自豪的那个讲员讲的，你要知道中国政府啊是世界上面他能养活最多人口的政府了。哦，底下人拍手，然后讲这么豪迈的话，为什么被外国记者不打去报道呢？我专门跟踪了一下，外国记者说不好意思，这样报道你们是贬低了你们中国人，因为在这个西方世界都认为政府不是什么人民啊、人民不是靠政府养的，反过来政府是什么靠人民养的？你们怎么最豪迈的话是说你们都是被政府养大的啊？政府能够养得起你们，你们觉得啊非常的那个，这就是一种极度的奴性性质。连到底是政府，完全政府也不产钱的，政府不是生产单位，政府是靠纳税人生来的税才能运行的，完全是纳税人养着政府，怎么说是政府养活人民呢？还把它作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攻击，要告诉全世界，你不是贬低了中国人自己的人格了吗？难道你们这么可怜吗？啊，是这样的，所以这样一讲呢，他们就自己脸红了，就是一点都意识不到，一点意识不到，还要是认为是把中国政府要举得很高才是这样子。所以网上有一句话说，在美国和中国都对爱国都有一个定义，什么定义呢？在美国呢是骂政府，越骂政府的就越爱国，骂自己的政府，美国人骂美国政府就是爱国的表现，中国人也是，中国人越骂美国政府也是越爱国的表现，就是说都是要骂美国政府，就是说一个美国人骂美国自己的政府呢，因为他是爱国，所以说政府做得不好，对不对啊？所以他着急，所以要骂美国政府。那么中国人的爱国恰好相反，你不能骂自己的政府，你要骂美国政府就学是你爱国，都是这样子。这个一个问题。所以因此从广大的网民意识来讲呢，所谓国民的基本操守和教养，其中包括独立的公民意识、公德心、羞耻感，对人要诚实守信、尊重礼仪，在公共场合重规矩、守秩序、不喧哗，还包括什么注重个人卫生啊等等，这些都是如果弄得不好，特别现在为什么这个事情变得很大的问题，就是现在中国人比过去富多了，成为奢侈品，是中国是全世界奢侈品中消费第一等。可是到了海外以后呢，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啊、插队啊、闹啊、不卫生啊，被人去指责呢，这个弄得很多我们就觉得，我们在海外住了一段时间了，一看，哎呦，觉得这是刚刚从中国出来的人都感到非常的难过，就非常难过啊，就是不敢去，不能去认同，这个才是一个国民素质的一个基本表达。说来说去讲的国民关心的不是什么现代文化素质，是什么专业技能素质，什么我们会讲到，倒是素质最不好的是可能是科学文化技术很高的人，这个素质跟那个素质，此素质非那素质，说来说去现在真的是讲呢，就是这个到整体性的国民的道德滑坡现象，就是西方柏拉图说到以后，就是品格教育上来说，我们来想，从西方来说，柏拉图提出的四项美德为什么呢？节制、勇敢、智慧和正义啊，节制是对一个人的欲望的控制啊，勇敢是对自己的一个精神理念的发扬，智慧是指一个能够平衡，最后一切目的是为了正义，是他都有他的一套系统的啊。亚里士多德再加上所谓高贵、慷慨、友谊、自尊啊，就也变成八个方面了。那么我们中国呢，东方儒家有四维，大家知道礼义什么廉耻，然后呢八达，四维八达，我们都讲过孔子的那个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是讲做人的基本的品格啊。那我今天就不解释这些品格它各个方面所指的专门所指的地方啊。那么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什么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特别，就是啊，就是弥迦书六章八节来的啊，就是这次塔莫斯都是讲到用的啊。当然一个插曲，就是塔莫斯呢讲到了，他说讲什么，我说你给我们出个题目啊，他说我现在还没想好，我说不行了，我们教会要印单张了，那不行，那怎么办，我给你出个题目吧，那不行就出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与神同行。我说你做想什么都需要与神同行，那么你之后你往哪个方向讲都可以，就学了这个经文，是与你的神同行，不管你做什么与你的神同行，这个题目就出来了。达摩斯就照着都讲，讲得很好，大家都很知道，所以大家记忆犹新，他讲过这个世人呢、啊，塔莫斯讲什么？这句话不是对基督徒讲的，是对世人讲的，就是指人应该是怎么样。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但问题就是人就是最大的困难，就不知道什么叫善，因为不知道善的本体，因为耶和华才本为善，你不认识神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善。所以你可以四维八大，你讲得很好，你然后最后以后，对吧？到鲁迅一看，哇，都是满篇的仁义道德，里面都是吃人啊等等，你讲了以后你自己都不明白，你自己也做不出来啊，就是这样。耶和华一直是你何为善，他向你说要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公义永远是一个根基，上帝的宝座的根基，上帝以公义公平来统治万方嘛。然后呢，你只有公义还需要怜悯来平衡，你如果没有了怜悯没有公义，你的怜悯根本不值钱，如果是有了公义没有怜悯，你的公义是很吓人的啊。那么因此有行公义好怜悯，关键你怎么能行公义好怜悯呢？除非你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什么同行。说到底关键就是要认识你的神，然后要在走在神给你指的义路上，靠着神带着你行，因为你谦卑你才能明白，明白才能信，信了更明白，明白了就信了以后就怎么更加顺服。还记得吗，塔莫斯说信的这个那信是一种 trust， 同时也是一种 understanding， 最后是一种什么 obey 啊。你信靠，你信了，因为我信什么，信了就是要理解，理解的是自己更加信啊，信了以后就需要更理解，更加认识神，然后呢就能够更加的信靠，跟随跟神，跟神同行，与你的神同行啊。那当我们人如果得到神的拯救，将一生交在圣灵的引导下，就可是生命丰盛，接受圣灵的果子。大家一想圣灵的果子就知道了，加拉太书所的六章啊五章里面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是圣灵律法之子。你看到在基督教里面啊，基督的信徒里面特别提到了喜乐啊，但是每个字虽然忠孝仁爱什么都讲啊，那么西方也说良善什么，但是每个词用的一样，定义都不一样的，你里向深挖内容都不一样，每一个这里面的仁爱喜乐和平都是指向神的啊。特别里面基督徒还有忍耐了，忍耐是很重要的啊，温柔啊这些这个就后来就是说英国啊，大家知道后来发展了一种叫 gentlemanship， 这是一个基文化基督化的一个显著成果啊。那清教徒他的这个忍耐艰苦或者各方面的奋斗，这些东西就是影响文化，这是在那个我们说基督的祝福。在过去任何的富人在任何的传统社会都是穷人民仇恨的对象，但是英国的贵族他因为做慈善做各种各样的那个有很多基督徒以后呢，他这个就成为他的贵族的风度，就成为彬彬有礼、谦恭、谦让，不是趾高气扬啊、专横跋扈的那种。稍微一有钱就过去中国的那种传统里面的那个，这个就是靠着什么？是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上帝的恩典，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好，我们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强调就是这个专制制度是怎么来的。怎么来？我题目已经告诉大家，是犯罪悖逆的民众自己迎来了专制统治的苦果，你自己要的。为什么呢？世人是否想过这个问题？就是第一， 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合理权益被剥夺。当你有个选择，你愿意生活在一个你不能当家做主的地方，还是愿意你成为被尊重成为一个人的地方呢？如果你有选择的话啊，你当然会选择要到这个人权受到尊重的。最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些在这次王立军的判那个到美国啊，在成都大使馆的那个事情里面啊，领馆里面就看包括记录到现在很多人啊，在国内拼命的推行反美教育，可是呢你别看他反美反的这么厉害，存款呢就存到美国去了，孩子也送到美国来了。为什么？他心里知道啊，因为什么呢？到那里他才能得保障。如果你在中国的话，哪怕你是第二把手或者第三把，你一旦翻了台的话，没人能保你，法律也不能保护你，你就会变成完全就被人成为这样的摆在人家的刀身上面的这个被粘的，怎么样你都没办法。这个就知道，所以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面呢，如果在专制或者在专制社会里，人人都没有真正的其实真正的保障。所以像刘少奇，哪怕是共和国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什么也不需要审判，什么样的马上就什么都不管了。这是一个他作为一个主席都这样，就可见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是何其的悲惨。因此可以这么说，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自己的合理权益被剥夺。人只要有可能总是向往自由的自主的生活，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人只要有可能，就人就想自己选择自己的领导人，用选票来表示，而是无可选择，也总是永远被他带起的，没有人愿意这样。从理性上讲是非常荒唐的事情，是违背逻辑的事情。可是奇怪的是，你纵观历史上所有的国家的最主要的形态都是专制社会统治，没有人喜欢，但是大家都生活在没有人喜欢的制度下面。这是什么？这是由罪这本身一个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审判。这罪本身是非理性的，大家知道，除了在古希腊的雅典城邦社会当中短暂的出现过贵族社的民主形式以外，那个民主是少数人有一点选票，对不对啊？贵族平民一点点，其实很短暂，而且那是不稳定的，而且那时候的民主跟现代民主的思想根本不是一样，只是有点形式而已。传统的人类社会都是专制社会啊，在中国历史上从开始就是这样。而现代意义的民主社会的发端，如果你要算的话啊，那么荷兰共和国其实第一个都是跟那个加尔文的那个宗教改革有关的，产生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呢真正引到全世界的呢，比较著名的是从英国的光荣革命开始算起。1688年到如今也只有300多年历史。你知道什么叫光荣革命吗？光荣革命就这么光荣，光荣到什么地步？没有人在这场革命当中流过一滴血。现在国内有一种很有意思，过去革命是非常神圣的字眼，不但革命，现在一讲到革命就哇，什么事情都不能革命。其实革命跟暴烈流血不一定完全是一个意思的，有些革命跟暴烈连在一起了，很多革命不要，革命是指什么？彻底的更新观念上面。有些暴力打来打去改朝换代，什么观念都没更新，就是换一个人坐轮椅而已了，这种暴力跟革命一点关系都没有。大家明白，首先要把这个界限分清楚，革命不等于是暴力。但是在中国讲暴力革命好像讲革命就非得流血不可，不流血就不能。所以光荣革命最重要的是把我们讲的集权政体改成了什么？听起来英国还是 monarchy， 还是那个皇室统治啊，但是已经不叫集权了，这叫做君主什么立宪。立宪就是君主立宪，就是哪怕是皇帝的话，国王的话，他统治也要依照什么来统治啊？依照法律来统治，法律才是王，他不能违背法律。而这个律法机构呢是议会 parliament 啊，过去英国有一句话，巴勒门特除了不能把人变性啊，现在能够变性的现代技术，把男的变成女的，大家什么都能做，意思叫国会其实掌握着立法权。在这种情况，国会跟英国英王的这个半世纪的争斗，为什么会这个英王？因为国会是被谁掌管了？被清教徒掌管了。清教徒掌管国会要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要求就是不从国教，不能国家君王不能设立某种宗教为自己的国教。 但是英国当时脱离这个天主教的时候是怎么脱离的？是亨利八世他自己封自己为英国教会的元首，带着英国脱离罗马。脱离罗马大家都高兴，因为当时是宗教改革，但是不高兴的就是我们脱离罗马，怎么你就是君王，怎么你又成了最高的教主了呢？这是最是不好的事情。你是世俗的国王，我们承认你有世俗的权利，但是你的教会绝对没有控制权。所以这个东西就争斗很厉害，最后发了两个宣言，就在这1688年到1889年，一个就自由信仰自由与权利宣言，就两个，一个是自由信仰宣言，一个就是权利宣言。第一个宣言是容忍宽容，就是你信什么国家都不能迫害你，不因为你的宗教信仰而迫害你，哪怕天主教也可以得到保护，虽然英国脱离了天主教。那么第二个叫信仰良心自由的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Freedom of Conscience， 就是良心是自由的，所以任何权利不能对准你的信仰。那么因此呢，最后英国虽然叫圣公会啊，圣公会里面英国的国王讲起来还是他的元首，就变成一个空架子了啊。意思就是当时像大家知道《天路历程》的作者叫班扬，他是什么，他们只是一大群不从国教者，就像好像我们祖国的家庭教会一样的，他们讲道也要发讲道证的，如果英王不给你讲道证，你讲道非法的，把你送到监狱里面去。所以他们是走了这条路，然后因着他们把英国带出来了，就带到了一个言论信仰机会接受自由的这个空间。那么到了美国，这件事情彻底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讲美国国会将不得设立任何宗教为自己的国教，这样子一来就从此以后就政教就什么分离了，就是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不能成为我们的教导者，他如果在也成为意识形态的教导者，是政府教育人民，党来教育人民的话，那人民就根本不能监督你的党，不能监督你政府，因为党和政府，因为学生不能超过老师的，所以这个把它彻底分了。你是世上的君王，你有行政的权利，但你没有教导的权利，教导的权利应该归回什么教会，而教会这就听命于上帝，这叫做才叫政教什么分离。政教分离再讲一遍，说 Sepa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hurch 是指政府和教会的功能 function 是不同的，教会不能代替政府发布政令进行外交，那筹集军费那个办军队，这是政府的事情，但政府不能教导人民，说政府也就是政府不能控制任何的宣传机器，这个口啊，政府不能办报办电台办什么，这个东西就是说不属于政府的，这叫做政教分离，这个才是现代民主的精华啊，是这样子的。好，那么因此我们就讲了罪人的困境与难题在什么地方。既然大家知道真正现代民主是基督教才带来的，真的发端在以前全世界都是落在没有这个光明，完全是黑暗的残酷的违背人性人权的这个专制统治之下，没有人知道世上第一个专制统治社会是如何建立的，没有人知道。但是很可能啊，我们看看圣经啊，该隐是第一个专制统治者。为什么？创世纪4章16章17节上，该隐他造了一个城，该隐是什么？就是亚当的一个儿子，是一个坏的一个后代，他杀了什么亚伯，所以以后义人的后代和恶人的后代两个支柱就分开来了。你看到该隐建造城，后来那个把那个尼禄也建造城，反正说造城的，那么在圣经里面都是反派角色，而造城的他开始造城了，意思他经营自己的独立王国。这个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讲清楚了啊。他离开耶和华的面，就是他不服耶和华的管，而亚当他犯了罪以后还是服在耶和华了，他们生了最后赛特以后，他们就开始再求告什么耶和华了，就说明他们还在耶和华的掌管之下。可是他离开了耶和华面，去在往伊甸东边挪的之地，然后该隐妻子同房，他妻子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一所，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叫那城叫以诺，人质就开始了，用他儿子的名，不是说过去他们取名，你看这个赛特家族的取名的都是荣耀是归给上帝的，全部以上帝为内容的，他不是，叫以诺，就是他儿子，就是他做成了一个世袭的一个家族统治，他做了王，下面就是他儿子传下去了。 而你知道该隐的家族都没有，他们都没有活到多久都不知道的，这就是从这地方来的。所以当罪人因要求自主而反叛上帝，离开上帝而自行生活的时候，他们就出现一个困境，就是本来上帝就是创人是上帝造的，我们当然听上帝是，这是天然的，也是必然的，也是应完全应当的。可是上帝就否定以后，那么人跟人都是平等的，凭什么我听你啊？啊，凭什么你一直权力可以压在我身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服的，我服你吗？没有人服。但是如果大家都不服大家的话，每个人都自行其事的话，人类一个共同的群体生活就没建设，没办法建立了。因为人是必须群体生活的，是群体生活就要建立一定的秩序。这个秩序的法则从哪里来？谁来定秩序呢？谁来出法则呢？大家都是一样的人，谁听谁啊？而不是说你的法则比较出的比我好，我就听你了。人没那么理性，人也没那么善良，人就是看顾自己的利益的。因此最后就怎么样呢？如果人人都要自行自主，那么人类就无法一同过有秩序的和平生活了。那么就要有人起来组织大家过有秩序的生活，对人的言行要有规范啊，生活要有怎么节制。那么这套规范法则由谁来定夺呢？这个定好的法则由谁来命令执行呢？定夺是立法权，执行是行政权，最后你执行的不好，谁来监管审判呢？这叫司法权。所以人的这个三方面形成了三个方面的权利，人都不知道这三方面的权利是可以相互独立的啊。要是大小通吃，随时做了王，一个人就全部是三方面权利必须他包在一起，就是这样子。那么怎么办呢？谁服谁啊？没办法，比拳头，谁的拳头狠啊？就是这样子，罪人嘛，没有人服的，除非把你打服啊，你就服服帖帖了啊。我们知道孩子王怎么出来的，一群孩子，那谁的拳头狠就谁，是谁厉害了，你不行要打得你哇哇大叫，那你没办法了，你真的服听他了。或者流氓群伙里面也是这样子的，这是人很卑劣的本性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个专制的统治的背后，他建立秩序的背后是靠着什么？暴力。拿去现代化的话来说，毛泽东就是枪杆子里面什么出政权啊，这个是人的罪性，是人的可悲状态的一个现实的表露，不是真理，是真实。毛泽东讲这是一个真理啊，这就是把人的罪恶真实跟上帝的圣洁的真理混在一起，就是成为人就是要这样干，这是最胆大妄为的事情了。所以因着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人，为何我要你来管？对权柄会天然不服的啊，因此每个人都是罪人，也都想管别人。一个是罪人不服别人管，一个是罪人想要管别人，最后就是比拳头了，最后就是暴力战争，成王败寇，这是没办法的，永远是这样子。中国哪个朝代不是这样建立的？所谓一将成功什么万古枯嘛，霸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诸若中原是怎么样啊？好，第三，罪人因着偶像崇拜。我刚刚讲的是人呐、一方面是不服，但人天然也有一种崇拜，他要自去迎合，他知道怎么讲呢？如果哪一个民族他能组织起来显得强大的话，哪怕牺牲个人利益都愿意干。我们所以很多说任何独裁统治都是用抽象的人民国家民族强大作为号召，来帮助他进行爱国宣传，来帮助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的秘诀，就是一个独裁的统治除了暴力以外还不够，还需要什么？谎言。这个谎言也是利用着人们的这种虚荣心了。那么我们来看圣经上有最明显的例子，圣经上最明显的例子了，就告诉人们是怎样自己自动的拜倒在权力之下啊。因为上帝把把以色列人分别为圣，从摩西带出来给他们立王了吗？没有啊。然后等到进了迦南地的时候，那个比如说那个约书亚是不是王啊？约书亚不是王啊，约书亚是将军统帅，他只是打仗的时候召集大家帮助打，打完以后大家解下归田了，约书亚不管你们。那么等到后来约书亚以后呢，结果他们因着以色列人那时候叫做，大家知道那个四世纪最后一句话，因为那时候国中没有王，每个人都什么任意而行，是不是啊？那没有王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没有国防啊，那个民族就不想就被人家外面打，打的时候上级就兴起史诗，史诗就是战时的军事统帅，就是为了打仗我来号召一下，打完以后没有政府的是最小的政府，不抽税啊，也不能那个，只是万一就是碰到了一个什么外敌入侵的情况，我临时急急忙忙组织一下，那是小政府，因为上帝的心意本来都是归上帝管嘛，你政府是要先拿人民的税的，说政府组织越小越好，越大就是人的越大不幸嘛。可是不是，到了那个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的角色也是士师，也不是王，但是他们要向列王去吵，吵了以后大家看了这段经文，以色列要求列王，对不对啊？他们放弃长子的身份与世界同流合污了，本来以色列是上帝分别为圣的，以色列人上帝管着，虽然你们没有，有的时候碰到危险的时候，当有危险的上帝会兴起士师保护你们，没问题啊。可是他们要立王，为什么？因为像别的国家一样，总觉得好像自己跟世界不看齐，有点不舒服，这是偶像的崇拜情节。所以呢，以色列长老就对上面说，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高兴了，撒母耳想我做士师就不可以管你们了吗？史诗，结果耶和华神说，不是，他们不是不要你，他们目的是什么？不要我，原来他们是厌弃神，不要神做他们王，目的是侍奉别的神，这个就是耶和华神说的。然后耶和华神告诉他们，警告他们，你们列王以后一定要为你列王以后造成的负面效果来后悔。为什么？那王是专制的王，他说要抽你多少税就抽你多少税，他要派你的儿女为他做仆役，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反正讲来讲去，你要立的王，他是要危害你的人的根本利益的，你的根本权益。耶和华神都一件一件的讲清楚了，告诉你啊，你们兵最后说，那是你们兵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为什么？这里面就一句话，专制统治是你要的，上帝任凭你，你要了以后就说明这是你厌弃上帝，你的必然的上帝的愤怒就是把这个专制的不好的王给你，让你受苦，也让你知道你脱离耶和华神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这个情况下面有这个上帝的对这个审判的意思。所以呢，这些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他说什么？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你看，这就是人的偶像崇拜的意思，就放弃个人利益，明明知道这王会残害他们，他说不要，为什么呢？像使我们像立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去什么征战。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爱国的，在外面能够侵占别人土地想着强大，那种虚荣和偶像。这里面的偶像就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啊，他认为我宁愿要这个啊。大家知道这个不是古代人的，现代人就这样。其中这种偶像是什么呢？我就刚刚讲了国家主义，就举一个最当代的例子吧。上世纪希特勒怎么崛起的？可希特勒是大家选出来的，是人们赢来的。为什么会把希特勒赢来呢？不是不知道希特勒，他讲清楚了，我上台以后就把国会变成橡皮图章，我上台以后就要搞法西斯，法西斯就权力集中，我是国家元首，一切都要听我的。哎，这些德国人又不是傻蛋了，德国民族文化都是优秀，源远流长，出现了什么康德啊、歌德了一大堆德在里面啊，那是很优秀的文化修养，各方面都很好的，竟然可以把这个权力交给一个高中都没有读完的一个希特勒，神经吗？你说是神经不神经？也是这样子，是上帝的惩罚就在他们身上，他们要啊。为什么？因为德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失败的屈辱，希特勒说再把钱给我，我马上就可以啊，把军事搞起来，把军队搞起来，把这个各区的土地拿回来。你要知道德国普鲁士就有那种从那个威廉大帝开始跟那种就是一种狂妄的这种自以为自己民族特别优秀的，我德意志这么优秀的民族竟然会败到这个地步啊，不行，只要有这么一个强人带领我们， 既然我知道他上来以后就禁止我们，不准我们那个乱说乱动，也不准我们发表自己意见，但是我们也认了，我们就要让这样子的人来带我们，就起来了。这就是什么，就是当年跟萨摩尔讲的话一样的，带领我们征战就可以了，带领我们德国重新在世界上面表明我们的强大，为了国家的强大。我知道我的理解就是就让渡出去了，这就是一个，谁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一定要吃着恶果，一定落在上帝的愤怒的审判当中。因为什么，是一种偶像崇拜。而德国上来以后，他最厉害的对付就是德国教会，就是德国教会，因为他要圣教合一，因为他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要高过上帝的话语，他非得要用这种方法才能把人全抓在他手上。那好，我们就讲这个专制统治就这样起来了。人的罪性关键就是偶像崇拜，有自愿营，还有一种什么，靠着暴力被征服，就是这样，也是不靠着谎言来维持。好，下面我们说第三部分，就是专制统治使国民的素质更遭摧残。一群本身就是犯了罪的人，因着本身的素质不好，因为离开神才会发现有专制统治，那么你在神的面前是不可能的，就说明本身就是亏欠。但是一旦专制统治形成以后，好，国民的素质就加速的遭到败坏。那么这个专制统治呢，是讲政教合一的，集权国家必定对抗基督福音的，阻挡个人认识真神，敬拜上帝。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大家知道，在出埃及记里找法老王，法老就耶和华是谁呀、啊？他以为他自己是上帝，这我上面还有一个上帝吗？当时摩西说：“容我的百姓去 ，Let my people go to worship me。”就是说，让我的百姓有权利摆脱你对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你不是我们的神，我们不是听你的，我们灵、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是在我们上帝面前。这是上帝带领我们打破专制统治的第一步。就是说，上帝说：“你法老。”其实所有法老权柄全是上帝给的，你可以有政治权，有经济权，有司法权，立法权，这个都给你，但是你单单有一个不可以给你的，不可以垄断人民的灵魂的权。人们的思想意识灵魂不是从你这儿来的，所以这个才是最宝贵的，所以要把这个权利要分出来，这第一层的分离就是这样。但是集权呢，他目的，他自以为自己是掌握真理的，他自己就是神，他本身就以上帝自居，所以集权政治都是反对上帝的。所以到现在我常常国内来的人都搞不懂，他说为什么共产党一定要反对上帝呢？哎，奇怪，其实做个基督徒又不是很良善吗？更加平和了，更加不给政府找麻烦，应该就大力促进基督教吗？那为什么就不喜欢呢？因为如果上帝是真理的话，他就不是真理他就不可能用马克思无神论这东西作为国家的统治的根基了，这才是他要坚决反对的地方。所以真正的问题，所以独裁统治所有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都是神学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神学问题。所以集权的政体自以为掌握真理，他自己就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什么都能做，所以集权政体是老放大话的啊，什么跟那个感应超媒啊，多少年啊，什么什么什么，都是放出这些大话，放气球啊，大宣传话。过去希特勒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集权政治，否则他不能用的，因为他表明自己无所不能，让人们跟着跑。统治者不但在政治上压制国民的权利，更要在思想上改造其国民。那政教合一的，他一定要用思想上改造国民。国民的素质不是因为这个国家不重视国民心里想的，恰恰相反，他特别重视你想什么，他特别还改造你，所以改造你的思想，改造你的国民，这个就是，这是很讽刺的。大家知道，国民本身就是因为素质不好，因为品格不好了，那么大家说，哎，改造啊，斗智貔貅啊，什么改造？可是你在里面越弄越糟，什么原因呢？因为你走错了路了。是用人的方法代替神的方法，如此极限国家被基督教必采用两手，任何极限国家都是这样，不管你是德国法西斯、大日本军国主义，或者是共产国家，都是这样子的。如果这个国家没有基督教力量，本身很小，他就怎么样呢？就把它压制，不准你起来。但是如果你有一定的力量了，他就怎么样呢？就控制管理啊，然后怎么样呢？也是逼迫封杀那些真正的。 德国法西斯希特勒上台以后，他用德国教会，他不是教会都属于神，他要讲他德国国家教会，教会属于国家的啊，他用这个国家教会来统一，必须忠于希特勒，就这样子。如果你不服的话，就把这些牧师抓起来。那么关了不少牧师，也关了不少神父啊，就是这样。那么在中国扶持的教会有官方的三自教会，压制的教会有家庭教会，他一定采用两种方法，这是集权国家不需要做的事情，因为它是政教合一。第二，维持集权统治两大手段，毛泽东如此说，革命靠的是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这是他自己说。枪杆子代表什么？暴力。笔杆子代表什么呢？谎言。所以谎言是等于呢，不叫谎言，它是叫宣传。宣传这两个字大家不知道，翻成英文叫什么？ Propaganda。一听 propaganda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话，但是宣传我们还不知道，还叫宣传还部呢，还叫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中宣部。这世界上设立宣传部的除了共产体制以外还有什么？法西斯，就这两个国家宣传设立宣传部。大家知道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是谁啊？戈培尔。他一句名言什么？谎言什么？说了一千遍就成了什么真理了，很有意思。文革的时候，我们的宣传部专门批判希特勒的宣传部啊，说谎言宣说了一个人称，没有想到什么叫谎言，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他最重要的，他用暴力和宣传无时不无刻的在摧毁人格中最重要的那些独立的勇敢和诚实，迫害人的心性。勇敢是用暴力使你压着你露出人的怯懦的本性啊，那个然后用谎言迫害你，使你失去什么一个诚实的心灵，你甚至不知道什么叫真理，你诚诚实实的在犯啊那些不诚实的罪，就是会发现这种情况。迫害人的心灵，使人不能以及不敢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是专制，所以这个是才是真正的。所以良心的自由是做基督徒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基督徒当你真的是脱离世界的捆绑的话，你完全自由的心灵，那一定是靠着神才给你的，否则的话你心灵不自由，你是不可能来到神面前的。如今在普世的民主大潮中，许多专制统治垮台了，一些做了改变啊，中国也做了一些改革开放，也不是说它这方面跟过去文革了过去是有些不同的，但是本质依然没改变，因为从来没有讲四个坚持是错了。但是呢，你真的要他大张旗鼓的宣传四个坚持的，大家知道他也做不出来了，人们也就不那个了，就变成一种新的理论来代替了啊。因此呢，为了延长专制统治的说法呢，有了改变。这个说法呢，是古官方自己不方便说，让底下这种人帮他说，叫做国民素质。因为官方也讲中国人民是过去的毛泽东一句话口号，那个叫做中国人民从此什么站起来了嘛。中国人民是当家之主了，是解放了，就表明是那个现在遇到中国人民什么素质不好，是不能自己管的，当不了主，这个算什么话呢？这跟马列主义是共产党的过去的正统宣传是那个，在正统宣传竖不起来的时候，这种非正统的五毛言论呢，也是共产党特别喜欢的。所以当韩寒出了这篇那个叫论民主以后，他讲了这个话以后呢，忽然韩寒成了当局的什么宠儿了。这很奇怪，过去他一直是讽刺鞭策当局的，现在一下子身份变了。第三，专制体政体为了巩固统治，必然对其国民施行的为着一种目的呢，是为着他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方法。因此呢，他是奴性化的教育，使得国民面对专政呢变得怯懦，为了自保啊彼此告密啊，彼此斗争。因此呢，在专制统治下的人跟人之间的信任都是降得最低，降得最低。文革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啊，造成诚信就都没有了。这个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啊。所以我在网上看了一句话说，哎呦，怎么搞的啊？因为60年来说，朔反就使人鄙视勤劳致富啊，勤劳致富得被你打下去；反右使人鄙视立国的什么。这个立国以信，因为说 叫你提意见，然后说这是阳谋，是引蛇出洞，那么好了，你的信用不能讲了。然后文革使人鄙视治，那个治国以法，治国以信，治国以法，治国以这个勤劳，这种东西治国的这些基本东西都被摧毁掉了。那当然人就会变成人和人之间不信任了，而这个不信任呢又为专制造成条件，因为它本身就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分而自治，结果使现在大家人都不相信人，所以给你选举都不敢选举，都怕，这样子一来就天下大乱了。那么达到了这个专制是他的得到巩固的目的，所以他是建立在人性的败坏的基础上，专制统治整个是建立在暴力和谎言上，借着人性的败坏来巩固他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还有中党爱国式的教育，鼓吹仇恨，树立假想敌，所以任何专制国家一定有假想敌的。大家知道我们中说假想敌就是美国了，那就是说美帝国主义是这样子的，在美国也没拿中国一寸土地，在中国只做所有的关键时刻都是帮助了中国，那么他还是要这样的，所以你说要爱国你要反美，就是用这个方法。其实真正的俄罗斯侵占了中国的土地是最多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因为俄罗斯因为现在跟中国意识形态比较接近，那俄罗斯他怎么样对我们的中国的公民任何的欺负我们也不会去说了，就是这样的。还有让这个国家的国民的才奇怪产生一种生理，叫面对庄严的谎言是见怪不怪了，用最庄严的方法用宪法来撒布最大的谎言，用什么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很郑重的去散布，但是这中国就是这样的，已经看得已经见怪不怪了。有样学样，全国弥漫着急功近利虚假夸大的风气，这就是现在这是整个孕育出来的。第四，专制体制运作最高权力不受监督和制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就罪人的罪行更是泛滥无忌了，官场一片贪腐成为最高的犯罪群体。什么叫高危职业？最后一看是什么呢？是做官的是高危职业，做官里面最高危的是做法官，说是司法界本来是最专门是治理罪的，结果一看说是犯罪率被打下去的比例最高所以违章的坑蒙拐骗那个学界过去知识分子是很清高的，现在是操蟹成风，如此下去国民素质只会更加败坏，造成人人都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大染缸现象。好了，到那里面没办法了。最有意思的说，外国公司到了中国来以后，这外国商人一到中国也跟中国人差不多快了，是变成那样子。所以现在呢，美国他们有专门的那种打击犯罪的，就是说你是不是受贿赂，是专门打劫，就是美国公司到了中国拿不拿到中国人的好处，中国方面不揭发出来，美国揭发出来就弄得中国很被动弄得很被动，都可以看到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就是说了，专制可以把人的国民素质败坏到什么地步呢？我看到网上我讲的国民素质大家最羡慕的，你看日本你看多好，日本人这次大地震日本人你看都临危不乱那个井然有序，什么都好了。可是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军国主义的教育下面，他们可以烧杀掳掠，犯下南京大奸淫的这样子的这种罪行，也是日本人干的，这是什么造成的？这就是专制专制是他们都把他们也是，所以人的这种比如说日本人是蛮讲究群体的纪律的，什么包括德国，大家德国人很敬业德国的产品也很非常那个，德国人很认真，认真到什么地步啊？认真的把圣华炉造得非常有效率，然后认真的把每一个犹太人都赎好把他送进去继续焚化去烧，那这也是一种认真德国的这个纳粹军队你们可以这样子。所以当人如果被这个疯狂的这种那个专制体制引导的话，哪怕本来就算他有国民素质当中有他我们羡慕的地方，我们知道大家看过电影像党卫军的军官跑到家里，他的妻子面前是最好的丈夫，对孩子是最好的父亲，然后呢就说啥话，然后听 classic 听莫扎特听贝多芬然后呢西装笔挺的，他的皮鞋擦得精亮，个人卫生非常好，然后跑到那边去吩咐把他们都杀掉，妇孺老幼是送到这个里面去，就变成一个完全的一个刽子手。这也是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因此如果说这个 专制统治到底对于国民的虐杀，我们可以拿所谓的国民素质，本来在人现在在当代看起来，当代德国和当代日本人，我们看起来真是跟当时的暂时的在这种统治下面的嘴脸是很难把它连在一起的，但是情况确实如此发生了。因此结论是确实的，任何一个民族落到专制统治之下是最可怕的咒诅，在这个民族的命运上面是最可怕的。好，我们看百年回顾中国，讲到这个这是 general 的一般的那个论述，然后我今天要给大家看的就是中国凤凰网上的一组中国自己的知识精英推出的反思。从这一点上面我觉得有欣慰，就是说现在中国人的素质其实也不那么低，至少都不会公开的无耻的鼓吹像我们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一样的鼓吹专制了，已经至少不会这样子了，人头脑人的思想已经开放了。这里面我们给大家看凤凰网上面呢出来一组东西很有意思，这个专题呢是不寻常的，连续用三个不来否定过人这一百年来的一切作为，从这一点看起来跟基督教很相像，因为基督教否认就根本不把希望寄托在人自己身上的，居然这批知识分子从这个百年的中国努力当中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没有什么可以做出来的，但是可悲的就是找不出什么都是不好的，但是什么是好的呢？不知道，却没有找到一条真正出路在哪里。第一他说好文化制造不出来，第一句话就好文化制造不出来，文化不是靠你制造的啊。中国的印象从礼仪之邦到丑陋的中国人啊，它里面有一大段话，哎呀中国人怎么搞的，现在他就是到了海外很多特别中文上不要随地什么啊，那吐痰啦什么请什么请教是排队的，很多国家过去都没有中文的，突然用中文，这么多游客就专门用中文说这个话，让中国人真是很汗颜，对不对？他不会用希腊文对希腊人说啊，用那个什么葡萄牙话对葡萄牙人说，哎，专门说中文。我最有意思的是过去的我在刘渠门，我很早就做刘渠门的居民了，我呢到那个什么那个游泳馆去游泳，诶到后来我就发现了什么要什么什么的都是中文标志出来了，要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本来没有的，应该好像 suppose 是常识每人都懂的啊，但是现在也开始提出来了，什么便后要冲洗啊什么什么种种话，这导致这是中文写在那里，让我们这个中国人感到，因为这个因为这个是很多移民哪个国家都有啊，也不用什么那个印度文，也不用什么韩文，却用中文，也不用日本文啊，这是非常非常非常让人感到很难受的这件事情，对不对？但是这样，中国说是礼仪之邦到丑陋的中国人，中国是不是真的礼仪之邦呢？这话也是统治界就自己吹出来的，切不可把它当真。过去的历史上就有张唐什么臭汉之说，历史上是人的罪人，历史上没有哪个时候好过，可是现在跟你讲有一种大规模的沦陷，这个倒是我们要特别看到的，好道德规划不出来啊。他说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沦陷，他里有一句话我听特别感到伤心，诚信经成为高不可攀的标准了，不过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就是诚实守信，现在变成高不可攀的标准的诚信。然后呢他就提出了这个所谓的社会乱象啊，什么农民工啊纷纷造欠薪啊，杨白劳重现社会，就是不守信，你用了人家工人农民，你不肯把钱还给人家。然后呢第二个社会乱象是为牟利不良企业置公众健康安全于不顾啊。社会乱象这是指企业针对社会乱象，自身是指着知识精英纷纷抄写天下文章一大抄，你看，所以把知识分子的诗文扫地，现在连知识分子过去啊文化大革命是被打得好惨啊，特老九啊是要说那个没有文化，说是就什么这个现在好像也以为我们那个靠着文化能够救国吗？靠着知识分子能够的吗？都不行啊。因此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最后说一下呢，就是里面太多了，你要去看那个频道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多，三个都做不出来，然后讲过去的这个所有的努力从梁启超开始一直走过了到鲁迅，说是怒其不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中国人阿 Q 的性格，一直到那个后来那个蒋介石搞新生活运动 也是为了这个恢复所谓的国民的道德，一直到中国到最后大规模的改造国民性啊，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最后到文化革命，心灵啊爆发革命，斗士批修等等。有的人说哦，现在中国很乱，还是文化那个文化革命以前啊，那是好。人家好了，那就出了一大组文章。过去文革以前的四千年好不好啊？当时文化大革命起来的时候，这个红兵对待这个老师的这个残忍的态度，红兵这个女校里面、女中里面打死的女老师要比那个就是更多，很有意思，都是被女红兵打死的，女中学生打死的。本来是女子都是比较应该讲比较柔弱点、温柔一点的，却变成最凶的。那四七年的培养就培养这种疯狂的、狂热的这种爱国者，完全没有头脑的跟着跑啊。所以这个你说这个素质好不好？那时候也说学雷锋啊什么的都是怎么样的呢？那都是摆样子，都是虚假的。所以人的一切规划全部都错，非常的。因此呢，他最后第三点呢，就是好社会设计不出来。三个不啊，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私事，但如举教的这革命上，怕少有人如同中国人一般的，就是很多的设计规划的种种的好社会都一开始破产。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没出来，是不是啊？本来里面还有一些例子啊，那现在写成现在样子。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那么好了，弄好以后，我们就看到一些网民就回应了。我就选一下网民的回应啊。凤凰网友回应怎么说呢？是谁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集体钻进了前沿？最有意思的时候，他里面讲了三部分，还有一个社会乱象主义，其实还有官员，因为他是毕竟是官方的网站嘛，那个要办那个嘛，所以他对官员部分是比较讲的比较少的啊。但是网民回起来很不客气，谁让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集体钻进了前沿，到头来必然是自食其果。这就是所谓，那就是说必须向前看了。因为邓小平曾经说让一部分人什么先富起来。那么有人说你现在素质不好，那么就让一群素质高的人总有吧，让一群素质高的人先民主起来，可不可以这样子？让谁先民主起来？那谁是素质高的？因为为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每人都讲哎呀，中国人素质不好的人，这个人就把自己是例外的。我说你就是这个素质不好的人，他肯定气死了，他一定觉得我很好，就是你们不好，好不好？但是你们都不能，那你们必须要被人管住的，我不需要，是这样子。所以这一种法利赛人的心态，让中国就这样，对对对，把自己认为是这样子的，是这种人其实是素质最不好的人，是这么说啊。因此呢，《小康》杂志上有一个就是问，中国素质最不好的是哪一个类群？中国素质最不好的，信用最低的。结果，《小康》杂志有两年。07年的调查，政府官员啊，在06年的时候的调查，75.36%的网民回答是政府官员是最不好的，素质最不好的。然后到07年再调查的时候，又升了5个百分点，成了最不好、素质最差的群体，又荣获冠军，是80.3%的人说政府官员是素质最不好的人，就是这样。那是最不好的人掌握着最大的大权，这国家是最危险的了。反过来的，你要知道这个里面那个凤凰网里面讲很惨痛的是讲国家的精英阶层压垮了整个民族的素质，是精英先是上梁不正什么下梁歪，是这样压垮的，这是最糟糕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最糟糕，自以为那个是不是上升了歪。因此我们说最惨的就是，那么您说按照共产党的官方理论，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共产党员是觉悟最高的，因为按照官方理论，共产党员是素质最高的一群人了。那么他们也是推向民主吧，我们就讲让民主从党内先开始吧，党的总书记由党员投票直接选举，可不可以呢？当然这个如果是这样做，一个党能够民主，一个国家就民主了。所以一个国家不能民主，只有一个党也不能民主。所以你说素质高才可以，谁是素质高的？按照官方报告上有文化素质最高的是教授嘛，那教授也变成都叫做教授了，教授叫教授，因为两个字改了，教是不是那个教导的教，是交换的教，授那是野兽的兽，那弄成这样子叫教授。所以连最高文化素质的人都变成这种啊，那个抄袭文章，是不是？那谁是那个素质在谁那里呢？所以你找不到了，从这个角度来讲。 所以因此它反映谁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集体钻进了前沿呢？第二个，他说我们这个特色的社会里面，官风正则民心淳朴，官风不正则民心淫邪，走后门说谎搞诡计可以成事，讲真话做蛇事光明正大却办不了事，就是这个社会的现实。网民回应啊，网民回应，对了，我们再看看网民回应啊，这里也是少选了一点网民回应。第三个网民选呢，我个人认为我们国民素质差的根源是奴化教育的结果。他也得出差不多教育了，因为为什么呢？专制社会的教育一定是奴化教育，他就是他要的不是人才，他要的不是公民，他是要的是什么？奴才，这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讲钱学森搞了半天，他最后要死的时候还跟温家宝讲，为什么中国啊六十年来培养不出一个什么大四色的人才？怎么可能呢？你一进去以后，你马上就什么是人才都给你毁掉了。让你只能一个朝着一个直线的按照他的官方设定的思维下去，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那你这个社会上你就很难能够生存了。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扼杀，所以叫做奴才。我们的教育不是为了培养平等自由的公民，乃是为了培养听话的奴才。一个国家就变成这样子了，就找的问题了。好，下面还有一个回应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谁流氓就谁就成功，谁就获得滋润，国民素质低下就一点也不奇怪了。那你政策的这些这种生存都不可能，你要成功你必须像变得流氓啊！我是流氓我怕谁才能这样子。还说有这个情况，就是说做官的如果你一个人要保证清正的话，你在里面就混不下去了，因为他们犯罪你不犯罪，对吧？到时候难道让你揭发他们吗？把你的涂上一点黑，说大家黑了一起黑，谁也怪不了谁，所以大家在互相在黑里面一起达到了最大的安全系数的保障，这样子。因此呢，到后来就出现了，如果你要打贪官，他就想了，那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其实贪都在贪，可是为什么单单把他拿出来打呢？那是他的后台倒了，所以每个被打的人也不觉得冤枉，我就是倒了哪一点比你更加倒霉一点，每个人都是这样想。那这就是很惨很惨的一件事情。好了，当然也有人说我们中国也有素质高的人群啊，你去过香港台湾就知道，香港人台湾人不比发达国家的人民素质差，为什么大陆人的素质不高呢？自己去思考吧。那这个人是大陆写的，所以人家没办法啊，这说是对我们的香港和台湾同胞给予比较高的评价。为什么？他们至少不是在一个专制社会里长大的。大家记得吗？过去台湾开始搞民主的时候，哇，这大陆就很起劲的拨他们，你看在立法院打架，大家都讥笑他们。后来我就说，你知道吗？再打架也是拳头跟拳头，打的是他们，在家里很安全，打架总比打仗好吧？这点没考虑过。但现在看看，谁说台湾这次想的打架现象没有了？原来民主社会，你正当开讲了，民主社会自己可以什么，让人的善性可以得到发扬的，恶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台湾上课时，我来不及了，我要回来，我要买点台湾的茶叶，啊，那个叫什么，台湾茶叶，啊，那个我的台湾的同学陪着我，我就在一家饭店里面，啊，就是很简单的就吃个面，就很简单，哎，也买茶叶，我说在这边买的茶叶是不是正统啊？你放心，你这个茶叶保证不会有问题，啊，是啊，那个乌龙茶，是这个什么叫做什么阿里山什么茶，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不用放心，你放心，我说为什么？你想想看嘛，如果这个茶，他说这个店如果买的是假的茶叶或者那个以假证的，你这个店就别办下去了。报纸真可没有这种新闻和发表呢，啊，报纸说这个他意思就是记者一定会把你宣出去，你底下就没地方躲了，明白吗？这就是民主社会的好处。现在大家都让官方官员贪污，你没办法，因为为什么？第一没有反对党，第二没有什么独立的司法系统，第三没有新闻自由的新闻，你没办法，你真看着他。你没办法，你真的干瞪眼，所以你真正的要这样子的，你就开放的社会，啊，才让人的这个恶劣本性呢，在这方面有所压制。那么第四个，最后有一个，我在最后讲了，有一个人中山讲了一句跟基督教的信仰比较接近的话：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原来真正的素质坏，是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什么一个灵魂了，没有信仰了，不知信什么好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不知信什么好，比盲信一个要好得多。我们那个时候坚信马列，坚信毛泽东思想是最悲惨的时候。现在我们不知道什么好信了，哎，机会来了，福音就可以展开。 啊，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就有教。所以从这种情况下，我说现在正是因为没有信仰了，什么都乱七八糟，人的罪行都是浮出来了，是坏。但是也有一件好，就是上帝让我们看到没有信仰是多么可怕。没有信仰，最后你人，很多人人总都要有个信仰的，那你要去信仰，你能随便拿一个信心可以吗？信仰是最宝贵的事情啊，信仰不是你想信什么就信仰。科学之所以有价值，科学是求真的，它是很求真，但是它求真在什么世界里求呢？它求真是经验世界里的真，不是价值世界里的真。价值世界里的真是超验的，不是凭经验可以发现的。如果凭经验发现谁是流氓，谁就稚嫩，那你都去做流氓去了。那照你的事件检验真理嘛，照你说你行得通就对吗？行得通不一定是对的。你坚持真理，良心告诉你的那个价值世界不在那可见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信不凭眼见，但凭信心。这个信心是上帝所赐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好，来，我们最后要讲一下我们的结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归回上帝啊。那么我也把我们今天刚才读的经文，我最后再强调一下，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没有一个作为在地上公民的责任感啊？是人民的羞辱，不管我的事，是人民也是我们的羞辱，我们是人民吧，我们感不感到羞辱？我们要是中国国家，如果说任何国家都能够，你除非让上帝的公义能够展现。上帝的公义在哪里啊？上帝的公义在十字架上。我不以像保罗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这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信的人，因为神的义就在这个福音当中什么向我们显明了。这个义就是什么？上帝对罪是一定要审判的。如果我们信了上帝的，那么我们就认识到自己身上的罪了，那我们就逃不了上帝的审判。但上帝他要把一个义给我们，是他完成的，因为那义者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罪，所以我们信了他，我们就不会受审判了。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在2000年前耶稣钉十字架的被上帝一次审判掉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我们得回了。上帝把我们的罪拿去披在他自己的儿子的身上，然后把他儿子的义袍换给我们，我们能够信靠他，这才是真正的一个转变，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来谈我们的专制集权体制啊，我们来谈呢，我们来谈的这一共有谈五点，我们的归纳下来，我们的结论是：第一，跟我刚刚综上所说，我刚刚说了，第一，专制集权体制是世人犯罪背弃上帝所得的苦果。本来我们人造了以后，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他的园子里面，与神同住，与神同行，什么都不用担心，不需要为吃穿而拼，那个要操心的。只要跟着神去管理、修理、看守他的园子，做上帝的完全的白领高级主管，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吗？你修理管理吗？这是管理阶层，是管理这么样上帝华美的那个。可是我们不要，我们最后犯了罪以后就是什么？就是要汗流满面才能什么糊口。这是亚当犯了罪以后的局面。为了我们糊口，我们就把自己卖给专制统治者了。人就是罪的一系列的后果。这既是世人反叛上帝、崇拜偶像的明证，因为崇拜偶像、崇拜自己现实，自己混不下去了，就把这个东西崇拜给统治者了。所以皇帝啊、帝王，他能够政教合一，你就把他当作上帝了，由他来带领你，你听他给你灌输思想，你就是偶像崇拜，也是罪人落在公义上帝震怒中的报应。所以专制体制是世人背离上帝的遭报应的结果，是报应。你不要上帝就换来了专制的帝王、专制的统治者来欺骗你、来折磨你、来把你的人格抽掉，让你成为他的奴隶。第二，罪人所建立的罪恶政体，反过来的两方面是罪人更加堕落。两方面我是指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巴拉图曾讲，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就是暴君了，因为没有人能够管住他，所以是最不幸的人。你听听啊，这才是最有智慧的话。我们心想，哇，过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是伴君如伴虎，最好跑到最高的做皇帝，其实最皇帝是最悲惨的。 因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人，没有上帝，哦，说了，你自己以为上帝，什么人以为自己就是上帝的人？这个人这命运是最惨的，应该是这样的。他真的，因为他有权利可以行使，所以专制的统治集团，因其权利不受监督与制衡，罪人的贪欲无节制的发挥，加速的腐败，直到无法维持的一天到来。肯定的，任何专制统治都会最后推翻，是推被败坏在他自己的败坏里面。肯定是没有人能够推翻他自己，除非他自己败坏，败坏到就结果就被人一脚就踹掉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看呢，有时候说大面积的这个贪污发生的时候，就是本来这些人啊没当官以前，大家不至于这样子，权力到手以后，这个权力是最好最糟糕的春药，是人腐败以为这个权力欲望起来以后，就是完全以为自己是上帝，所以这个犯的罪是很可怕。还有呢，在专制统治下的民众呢，就变成两种，面对暴力压迫，要不就成为奴性十足的顺民，要么就成为满怀仇恨的暴民，就是塑造两种人格，奴才，一个就是也是以暴易暴，那个换来的专制以后，造成两种人格的两个方面的极端的偏离。还有，你讲除了暴民和顺民，还有一种民叫什么？刁民。那刁民怎么产生呢？刁民就是在面对谎言宣传啊，要么就是不是成为受骗上当，狂热鼓吹专制的，就是推鼓手、寻账品，像红卫兵一样的啊，跟着一起来鼓吹啊，自己卖掉了还帮着自己数自己被卖的钱，就是很起劲的啊，跟着一起吹啊，再有这种一种，这种是很重要，这是被欺骗上当了。还有一种呢，他存得很清楚，他不上当，他知道你在谎言，不过他对另外谎言呢，反正世界上都是撒谎的，所以他撒谎我也撒谎，我们大家谎对谎，那就是这样的，玩世不恭，完全是一种劝奴心态，结果就变成刁民，世故奸猾、啊、你上面都可以这样办了，我怎么样？所以我当时说六四一发生，我就说中国人的人格从这一天开始崩溃了。为什么？你政府为了政权你可以杀人，可以坦克开到街上扫射学生的话，这个政府的道德权威就没有了。可是政府在中国是扮演教育大家人民的责任，那么你既然这样子，你可以为了你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你为了政权你可以杀人的话，那我为了赚钱我也可以不惜骗人，骗人总比杀人好一点吧，至少那个人骗了还没死，对不对？那奸商就出来了，那就各方面什么事情都可以干了，所以这个道德完全就这样崩溃下去了。因为他根本不觉得什么，因为你最庄严的堂堂皇皇的政府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那我也可以。第三，国民素质低落确与专制统治有关，但这不应该成为专制统治得以继续的理由。最有意思就是说，专制统治得以继续因为是国民素质差，其实是反倒是专制统治不可再继续的理由了。为什么？正因为什么？你国民素质差你就更不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家更危险，因为这个其中国民素质，你统治阶级也是国民一部分，这个让国民这个你这个素质差的人手握大权不受监督，不是国家更危险吗？所以更不能实行专制统治了，正因为国民素质差。如果你说啊，在专制因为是国民素质差，那么什么时候国民素质才会好起来呢？在专制统治，国民素质只会一天比一天更差，那你怎么可以好起来呢？是不可能好起来的，就等于你要游泳你必须跳下去游泳，你不给你制造个游泳环境你怎么可以呢？因此人说啊，因此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专制国家中素质最差的是因权力而腐败的精英官僚集团，这才是成了国家中素质最差的一群，而国中所有不和谐的根源都是因为不受监督的权力掌握在国民素质最差的人手中造成的。所以各种所谓群体事件啊，这种暴力拆迁啊，什么占地啊，都是利用权力做出各种各样的事，这叫句话叫做什么？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按照过去马列主义，哪里有压迫、啊、哪里就有什么就有反抗，那么现在就倒过来了、啊、所以有人说你不能为自己，你建立规则系统你不能为自己某一个阶级做，要普世做，你无产阶级为自己，你没有钱的时候你是造反啊，那个分田分地啊，然后是给自己造成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理论。好，你做无产阶级可以用它，但是你一旦成功了，你就不是无产阶级了，你掌握资产了。你这时候你这套东西，你能用吗？ 你不准别人用，就等于你看过建党伟业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他可以建党，你不可以建党，对不对？他建党是伟业，你建党是什么样啊？是反革命，那就不得了了，那就是要被他完全打下去了。嗯，但是情况一样，为什么要建党啊？就是要表达反对不正义嘛。既然你觉得那个社会有不正义，建党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不正义也不可以建党了，哎，这逻辑不能你用下去了，只能我用，用一次，再用就作废。那这个就是造成国民完完全全崩溃。所以如果国民如果还能够真正在里面做顺民的话，他曾经分裂过几次他都不知道，否则是做不下去的。我就告诉大家，一个诚实面对良心的人是无法做下去的。所以最后我要在第四点说，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暴政都不长久，从来不担心专制暴政总是要被推翻的，但反抗者所反对的只是暴政而不是专制。很有意思，专制它结果就是暴政，专制没有不暴政的，但是他反对的是暴政，不反对专制。所有的就是一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就是抢那把专制的龙椅，抢下去我做就是了，你做不对我做就对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问题就在这样，出来出去都不可能推翻专制的。为什么？没有上帝的道进了到哪去，没有人喜欢暴政的，当暴政打在自己身上的时候都不高兴的，都要反。但是问题是造成暴政的这个制度的不合理就看不出来了，这是最大的悲哀。因为不懂，没有，你不知道什么叫真理嘛。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最后来给毛泽东归根究到的一句话就造反有理。这什么？还是农民起义的理论？什么叫造反有理啊？造反谁不知道，谁都不开心的事情我就想反，这是罪人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子的，都是变成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等到他造好反以后，然后造反就是最大的那个道理，所以他要压制一切的造反，因为这是他身份变了。所以他的道理，你要做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你惨了你，那你是最受到最大的那个。因此你不能相信他的教育，你真正的相信他的教育就变成什么张什么那个被杀头的割喉管的叫什么，好，就张志新了。张志新就是一个脑筋没转过来，他太相信马列了啊，按照这个教导一看，哎，对照不对头，怎么可以这样子，那就糟糕了。因此呢，我们说中国但反抗反倒的暴政，而专制本身，这就是国民素质最需要改善之处。国民素质几千年没看到这一点，到现在还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国民素质永远留下了一个大空档。因为什么？还在偶像崇拜当中，还喜欢那种制度，还以为人可以继续做上帝统治他，这是人最糟糕的地方。好在现在很多人看到这是不行了，但是不知道谁去代替他。中国人最具讽刺的是，中国百年来用的最多的是改进国民性。呀，国民这么差，是不是政府就忽视国民性的改造了呢？是不是忽视呢？其实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政府或者是比一个专制政府更加重视要改造你。问题全部出在改造上面，你越改造就越糟糕。问题就是这个，因为西方的国家政府他从来不扮演教导者，他是向纳税人汇报工作。那就是这样，由你们去办。所以他自己他如果用政府有办报纸的话，你这么希望就很简单了，他说什么都不行。因为什么？权力总是给自己说话的，所以你就听了就是变成 propaganda， 就这个意思。不可以拥有媒体报纸，都是由民间来办，你好不好由民间来看，那么出来就是公信力了。因此最后中国百年来用的最多是改进国民性，其实那个凤凰版最沉痛的就是这个，它里面很多例子，百年来努力国民性的努力，但百年来堕落最大的也是国民性。中国有这么多的政工人员，政工人员是马列教的牧者，明白吗？牧师，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就是马列教的牧师，所以这什么政工干部、宣传干部、宣传干事，其实都是他是宣传马列主义的。这么多几千万是拿了人民的钱来灌输教育人民的，就把人民东西搞得糟糕。因为什么？他手上没有真理，谎言去搅和人家，就搞得越来越谎，不能自圆其说。所以党史呢，永远要改的，啊，永远什么东西要改，因为他不能面对真实，是这样的。由此我们说，只要专制统治存在一天，国民素质就没有真正得以改善的出头之日。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感到沉痛的地方。第五，当今世界的民主大潮可以推倒许多国家的专制统治，但是专制统治可在一天之内被推翻。像这个什么茉莉花革命啊，从突尼斯开始啊，埃及啊，什么利比亚，这一个个就下去了，现在下一个等到叙利亚了。但是要建立真正的民主政体，却要有漫长的路要走。其实我对阿拉伯他们虽然可以把专制推翻，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建立民主政体并不乐观，因为你民众的素质还没到这一步。但是真正的，但是你专制统治被推翻了，就有开始有这个希望了，有这个希望了。如果里面的健康的力量，特别我你看担心的就是像埃及那个被换掉以后，你看最糟的就是造成穆斯林的思想大泛滥，结果那个埃及被烧的这个基督教堂很多。它不是发生在埃及革命之前，而是发生在埃及革命之后。所以在穆斯林的国家里面，我很担心没有上帝的真理在里面的话，穆斯林国家能够怎么也不可能达到受基督教因素影响的西方国家的民主的这个水平上面。民主的 quality 是可以有高有低的，有高有低的啊，但专制是绝对不好的。但是不因为民主刚建的时候有出现很多毛病就不要民主要专制，那就等于火车开始发明的时候还没有马车快呢。实际上很多大车开着马车跟我们火车，火车很笨重的砰砰砰，结果很多人讲你看比我马比你快了，但是大家知道火车是未来的速度的方向而不是你马车，等到改进的火车可以超过你马车，可马车就永远不行了。所以专制再好也是要被淘汰的。而这个世界上面真正的大国里面唯一留下来的人民没有自己的权利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这国家就留下是中国了，这是中国人在世界上的羞耻。真正要看不起就是这个被人看不起，为什么还能造成这个现象？所以在这里面啊，世界上现代民主的政体是因着基督信仰真理的大能而得以实现的。因此我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体会，就是说中国是太大了，这个国家很大而且历史很长，它不能是像一些小国也不是一个地区能够用外部的力量外部的引进造成这些东西的。如果中国是不能因着这样百年来就想引进西方的，结果都引来引去把西方最坏的把它引进来了啊，那么然后呢这个中国就越来越糟。但是如果中国真的要走一条路的话，我相信如果上帝是把这个使命交在中国基督徒身上，交到中国教会，那是中国人的大幸。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上只出现过一次在历史上。因为现代民主的原动力是从英美开始的，而不是从法俄开始。大家知道法国大革命听起来好像也是要自由不爱民主喊的口号的，实质是跟什么？跟英国光荣革命，其实因为英国光荣革命是1688年，法国革命是1789年，晚了100年，对不对？法国人看英国人羡慕的不得了啊！你要看看那个法国人那时候启蒙运动的时候，那个伏尔泰的什么都写英伦日记，把英国，因为为什么英国人民有这个自由可以发表言论，可是法国是政教合一的，亨利就是这样子。结果他就把所有的仇恨放在基督教身上，就是把基督教废掉。所以法国大革命是带着反宗教的情形发的，所以他鼓吹的是人。那法国大革命你看他的宣传画是举着旗子啊，拿着什么好像是张牙舞爪往前走的。可是美国革命呢，遵循革命的这个美国自父母先贤们是跪在地上祷告的，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一个是把自己命运交在上帝手上，一个是以为自己行。结果是法国的革命他用自己的这一套意识形态来对付他的国民，结果100年没有安定过啊。第一次的这个革命的恐怖是被谁收拾掉的？被拿破仑收拾掉的，最后还是拿破仑称帝，这是一个讽刺。最后就是法国就是一直有100年的动荡。但是法国他们因为毕竟还是欧洲国家，有天主教或者有其他的那个，以后他会慢慢平定下来。像意大利啊和德国他们那时候搞德国魏玛民主的时候都很脆弱，很快就不行了，民主不行又赶快就恢复了法西斯的专政。那么借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把这些法西斯弄掉以后呢，靠着国际的力量还有他过去的渊源是有的，所以还能够帮助他们重新立起来。像亚洲这日本开始，南韩啦，台湾啦，本来现在全世界的心理都是向着西方看的，小的国家容易向着西方看过去，但是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它的民族自尊心可是什么？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可以统治者可以 把民族自由的普世价值贬低为西方价值，这样子就用民族主义去抵抗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唯一一条道路就再人不能再生就能人，我们中国人不能靠简单的学西方，唯只有去学完全求靠上帝，求上帝兴起中国的教会。因此我自己在这个在里面的上帝的感动里面，就是说向神祈求，愿中国教会有在这个在中国的苦难当中有所担当，不要置外于中国的政治苦难之外，就教会应该有这个使命。那么我们看第六条，因此我就说我们向神祈求啊，首要的并不是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政体。大家记得唐默是在这个布道会上讲了啊，不要把教会变成啊那个搞政治的，或者说变成一个政治的，大家要鼓掌，对不对？这是很多就是这样。然后唐默下一句话也，教会也不能压制大家表达政治理念，大家鼓掌就小了一点了。大家以为的啊，鼓掌，你看红牧师这次你惨了啊，这个你要把我们的教会变成一个政治的这个什么那个，你看唐默这句话就批你了，对不对？其实这些鼓掌的人忘记了，真正的最大的就是把教会变成政治的是谁啊？是三自教会。而这批很起劲鼓掌的人，他对三自教会唱红，他就不会很感到很愤怒。我是代表一个良心，一个基督徒良心，我又没有任何的政治势力可以支撑的，我这是在上帝面前的祈祷，这是我为了要让教会不要在政治上面的压力下面变得害怕胆小不作声，政治上的不作为就可能就受到某种政治压力了。政教分离不是在真理的价值上把政治和宗教隔离开来，而是在功能上面把政府和教会分开来。真理是一个，是上帝，政府和教会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的。如果教会讲的信息里面是躲避政治的话，这个教会就出问题了。是为了政治来去讲信息，教会也出问题了，因为他是把教会变成政治单位。但是为了信仰，他是不得不涉及政治。但涉及政治的目的是为了信仰，为了保持信仰的纯正，不让政治来控制信仰，让信仰告诉真理是在一切的领域里都有他的发言权的。真理可以聘请任何领域里面的罪恶，是经济领域的，是道德领域的，也是政治领域的。现在不要把信仰只能放在那个批评道德领域里面的错误，不敢批评政治领域里的错误，什么领域的错误罪恶都要批评的。这就是先知要这讲到的这个东西啊。过去旧约先知他最大的顶撞是顶撞那个以色列的君王，杀死能杀死先知也是君王。为什么这些君王他政教合一的？因为他堕落要把整个以色列民族带到偶像崇拜里，说先知勇敢的去，你说他是宗教信仰的吗？是。你说他是有政治味道的？是，都有。这上面是不可隔离开来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首要的并不是在中国实行民主政体，因为我们不是政党。我们的教会里讲这个不是为了啊，对吧？那去阻挡去了。那基督徒可以阻挡，基督徒要阻挡，你要搞做这民主，教会应该是支持他，有这个权利，他是公民。但是作为教会是宣扬上帝的福音的，这里面我们是唤起人的良心，所以我们并非是在中国实行民主的，主要的并非是这个，也并非是国民素质要得着提高。我们要和国民素质怎么提高法？其实这两个问题这么样交杂在一起，我们是因为看到专制集权合一的同时是把福音的道路给封住了，不让你自由的传福音，这才是我们感到焦急的地方。所以这个专制必须让开，让容我的百姓去。那个国民的素质是在专制下面沉沦，我们看得焦急。但是正如那个精英版那个凤凰在的好文化制造不出来，好道德怎么样啊，也是不可能什么被设计那个好道德叫做做不出来。它是什么好文化？是它的三句话，是三个不好文化制造不出，好道德规划不出来，好社会设计不出来，我一百个阿们。但是这些都是不，很多网民说那我们还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对，什么都不能做，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头。真正的要告诉大家叫什么？真正的就是这个，我们向神祈求，因为如果人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无从得救成为新人，从何去谈素质？所谓的素质，如果在旧人里面是修修补补的，这是表面的作用。因为你如果还在 只要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成新的。只有在基督里面，你再这样建造，才是真正能建造出来。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你只是跟着这个因着基督教信仰影响的民主自由的社会里面的教养，在西方，我们现在西方住了几年，我们肯定比较注重规则了，我们肯定会排队，我们也不会大声喧嚷，好像刚刚从中国出来一样。我们已经改，但是这是表面的文化上改，但是这个改还是很有限。你看我们在西人教会里面，哎呀，很多华人教会最后弄的都是西人教会很有意见。哎呀，你们孩子们到处乱跑，哎，孩子这没有规矩。我们中国人讲孩子就是孩子嘛，你管他干嘛？这就错了。一上来孩子就孩子，我们过去孩子都给他穿开裆裤，养一养孩子怎么穿开裆裤？我们说自然的孩子为了方便吗？他什么时候大小便一开裆裤就很方便？这是思维一上就落到的盲点，为了方便把价值丢掉了。西方恰好相反，他为了价值，你不方便的事情你要做，从小就训练你，让你价值树立第一，而不是以做人方便为第一。所以一上来就错掉了。所以我们的教导上面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孩子有时跑上去蹦蹦蹦，看到钢琴上弹两句，你大家长在旁边笑笑，是怎么样？这是很野蛮的，西方一看就很 shock 的，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他就来提意见了。我当初想啊，这个有何少见多怪，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子的，有什么稀奇？这孩子天真烂漫，那个活泼在那里，他不认为这个，他是乱来一通，这是很 serious 的事情。那一上来，但西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也是受了凡事的规规矩按秩序行，对这个宗教的熏陶。很可惜，现在很多西人有了长期积累下了文化的传承，他有一套很好的规矩。但是规矩怎么来的，他把老本给丢了，这是很可怕的，这是他们的问题。可是我们现在我们要重新改革的话，重新来的话，先抓住那个根。我们抓住了根，我们生命很弱小，我们还是过去几十年已经习以为常了。我这人讲话声音很响，就跑到图书馆，哟，你看我稍微讲句话，很多人眼睛都开，我想糟糕了，我这个嘴巴有火想忘了。你想了想，在这儿讲是可以，可是在这图书馆讲就变成问题了。可是你讲惯了，一开口嗓门就响了，那就没办法。有的时候真是求主怜悯。那但是我就讲，这是知表，我可以练，可以注意。但是就算我以后变得怎么样啊，讲话很斯文、很响，一样各方面都很好，最后还是到地狱里去了，因为没信主。那我们所最主要在信主。因此，如果个人不认识耶稣，无从得救成为信人，从何去谈素质？但愿神使中国教会不要置身于中国的民族苦难之外。国家无公义，因着教会没有担当，教会没有担当，国家没有公义，要是看到是教会的耻辱啊！当时德国法西斯能起来，是德国教会忏悔啊，是德国教会没有发现在这座山上的城窗台上灯的作用啊！德国教会现在还在忏悔啊！我们怎能把中国的命运不那个呢？罪恶是人民的羞辱，更是基督徒的羞辱啊！求主使福音在中国大地自由广传，也求主使中国教会带给中国社会荣耀的见证啊！这是我们今天讲这个讲座以后的一个心愿。
首先我支持一下洪牧师，我觉得洪牧师这个表达的意见是我是同意的。为什么呢？天父上帝把这个世界交给我们，让我们做管家，对吧？这个管家的职责是全面的啊，就是整个世界我们都要关心，我们都要管理，不是说我们这个园子里划出一块地方，那块地方叫政治的地方，我们不要碰它，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要全面的管理，对吧？所以在这方面我非常的要支持洪牧师，我觉得他做的是非常的好，他没有搞政治，他没有去搞运动，是吧？他这是讲解从圣经的道理来讲解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看政治上的一些事情啊。另外我就想到这个素质这个问题啊，我前几天也在关注人们对那个韩寒的三篇文章发表了以后，大家有很多的争论。这个争论里面我就觉得有一个网友在网页上的一个说法这么一段话啊，我看了以后我非常的有认同啊。他就说我们的党一直在宣传我们有5000年的灿烂的文明，对吧？灿烂的文明孕育出的这个人民应该是很高素质的吧，对不对？还有呢，党的宣传是说我们是最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啊，那就是先进里面的最先进， 那这个最先进的这个政党建立起来的制度，那也就是最先进的了，对不对？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孕育出的人民，再加上最先进的这个政党建立的最先进的制度，又经过了六十多年，像熏陶出来的人民应该是很高很高的素质了吧。可是很奇怪的是说，一说要让要选举啊，把选票交给人民的时候，就说哎，我替你代表就好了，我替你代表就好了。所以这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提出来以后，也有人说俏皮话啊，我觉得说的还是很有道理，说你老说代表，你代表我的全体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对吧？你代表，你可以代表，但是你能不能先征求我的意见呢？让我用投票的方式来同意你代表，然后你再代表。哎，但是他的意思说啊，不，这个不需要了，因为你素质太低，你不知道什么叫最根本的利益，只有我知道。好像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这个中国的一说到民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尤其说到人民素质太低，不能有选票啊，不能进行选举。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好像是说这个世界社会上的所有的人都变成圣人了以后啊，才能够进行民主选举啊，恐怕道理不是这样一个道理。实际上呢，我很认同有一个说法，就是民主制度实际上是为一些就是这些罪人设计的最好的制度。民主制度不是完美的，不是没有缺陷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来说，民主制度是可能是最可行的一种制度。我们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说好像是掌权的在上的他们就不会犯错误啊，他们是大公无私的，他们是不会腐败的，他们也是最有智慧的，所以他们的做的决定我们都应该照单全收，好像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你看一看这个西方的民主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恰恰就是为了防止那些在上的人，因为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说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犯罪啊，因为人都是有罪性的，所以你权力越大啊，腐败的机会越高，所以对你要有更多的监督，更多的限制，这样才建立了一个民主制度。所以你为什么要投票？投票就是限制监督它的一个方法啊。除了投票以外，还有一些那法律制度、宪法这些，很多地方都是为了限制那些掌权的人，而不是首先是为了限制老百姓，当然老百姓也在里头，但是最主要的着眼点是要让那些掌权的人，让他减少他腐败的机会，滥用权力的机会。所以这个民主制度啊，不是为了完美的十全十美的人的设计的，而是为了罪人设计的，有缺陷的人设计的。说到这个素质低啊，这个事情真是很有意思。我在英特尔上看到有一些资料，恰恰是在六十多年以前，共产党自己还没有掌权的时候，他们向国民党争取民主权利的时候，他们用现在的这些民运人士说的话，非常相似的话来批评这个国民党啊。我给大家念几段，时间的缘故我少念几段啊。在1946年1月24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文章，驳斥国民党的污蔑，指出说中国人民是有民主选举的能力的。其中有一句话说，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借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并且污蔑解放区的民主选举。这是说指责当时的在台上的国民党，说国民党认为老百姓没有权利，没有能力实行他们的民主权利，这是一种污蔑。还有呢，他提出呢说，目前推行民主政治 主要的关键在于结束地党治国啊，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的建议不能实行啊，因而所谓的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就好像现在的民主人士在批评他们，但实际上这是《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写的社论里面的文章的话啊。那再念一段，这是1944年新华日报的社论里面的这篇文章，说是要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的，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人民有选举之自由，又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完全自由，这是共产党的当时的他们的主张。还有这里说到这个素质的问题，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对啊，就是在1939年2月25日新华日报说的，他说他们以为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啊，60年以后都还没有实行啊。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什么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的程度，再来实行民主政治。他说这是错误的，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啊，说当时的国民党是这样说的。而他的结论我觉得太说的太对了，他说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对吧？这就好像说在你游泳当中学习游泳的技术，是不是你在实行民主的时候当中来学习使用民主权利的这个能力，这个道理太对了。可是这是当时他们的主张，到了现在过了60多年，他们掌权掌了60多年，现在该别人向他们提这样的问题了，真是很有讽刺的意味。好，谢谢大家。
说来说去，当时拿了当时的一些新华日报的社论，因为当时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最大理由就是他是一党独大、一党独裁，但是国民党至少还让他办报纸，让他可以批评。那么他现在呢？他一党就可以了，他是侮辱了中国人的智慧啊！就是他可以一党，人家就不可以一党。那么其实这里面呢，他很多东西你要知道是写给美国人看的，因为美国人呢是在第二那个案件上是认为美国都还以为共产党其实是不是走苏俄路，他们只是要求一些土地改革而已，所以讲国民党呢，你是应该用说民主的角度来讲，你是不应该一党独大，让共产党也进来。其实共产党不是一般其他的党，是由他没你有你没他的党，所以这点美国人怎么没想到，这才是真正历史上所学的教训。这就是我们啊，共产党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这个谎言上来以后呢，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如果你立在谎言上面，你跟着谎言，你这是苦了，你一辈子你这方面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好，现在回到大家问题啊，这个很好的一道题子，他说洪牧师，若是教会传福音是最重要，为何守望教会就是不低调一点的传福音呢？因为越传福音人们越相信主了，这个就可以提高素质，以后也可以，但是为何要和以政府对抗的方法失去了这大好的传福音机会？哎，这问题其实很深刻。哎，很多人想想，是啊，其实你就不应该说政府叫你不要一个教会这样的整体性的机会，叫你散掉你就听着话就散掉了，那么散掉了并不是不反对你传福音啊，你还可以继续传啊，那你传了以后是只要你这个传下去不是很好了吗？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华人教会的一个对什么叫传福音的一个有误解，以为传福音只要你听了耶稣的福音你信了主你就真的是吗？忘记了教会的建造是传福音的根本，一个教会如果不能整体性的公开的一起来都有建制的建造起来，福音永远是在这个最低阶的这个程度上面在做，一直长不大的，你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有生命的真中文的基督徒能够全方位的掌握真理，这反而就造成了他要把教会变成地下化，那么就造成了异端有机可乘。 很多教会所谓的家庭教会，很多异端横行也不知道，因为家庭教会都知道，为了自保的缘故，他们不搞组织，也不搞联合，因为一大要被政府来对付。政府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他不让教会去做大。但是如果我们听了他这样子，不依靠神去打破这一点呢，受亏损的就是教会自己。正因为守望子冲到前面这样子了，才那些规模不大的教会才有生存的余地。守望退回来以后，你以为政府讲，哎，这就可以了，他是步步紧逼的。你如果退到家里去，他还到家里就是不可以了，就是扰民，然后也要逼着你散。反正你站在哪一个位置上，现在有些教会为什么在地方上，有些教会没问题，因为他在地方上影响不大。他守望没搞定情况下不会搞你，如果都搞下去了，就会越收越紧，越收越紧。公政府专制智慧，他对付基督教是涉水之位的，他会越来越收紧的。所以守望的意义很大，为将来中国教会走出一条路来，教会真正的靠着上帝的大能建立的，不是靠着上政府的恩赐。有政府叫你在就在，政府叫你不在你就要听。如果教会都认为只有这样子才叫圣父权柄，就忘了教会是长子的身份，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唐牧师在布道大会讲，政府自己以为党以为自己可以教会下去就下去，叫他解散就解散。唐牧师讲，倒是告诉你，其实解散的是党而不是教会，党没有了，教会还在。大家还记得这话吗？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才是很重要的。这经过守望，他们才知道做传福音，那么看到他们的生命，才知道福音是要你生命去争起来的。你越是要找一条不受苦难的道路，上帝不祝福你。在受苦难当中，你才能真的是显出你做基督徒的那宝贵的金子般的信心。这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的一个祝福，很重要的一点。可千万不要只是功利主义，只看眼前，不知道神的国度、神的荣耀，是一定要战胜你强大的、专制的这样子逼迫起来，才是真正显出教会是只是单单靠着上帝的大能而得胜的。好，第二个条子说到刁民，我马上想到本地华人中的所谓精英分子，七八年前发出一篇叫嚣，所大谈所谓胡温新政，结果呢全部都落空了，几乎都落空了。他们现在是不是出来做点反省吗？这些人就在我们的身边，华人中素质最差的，非那些人莫属，不要放过那些法利赛人。这个不是一个问题，是一个评论了，对不对？这个也就说明有这样的人，那是趋炎附势，依附权力，为着权力自己讲这一大通什么东西，帮助这个专制统治得以延长。他知道他这样讲，他不在乎他真正讲的那一套东西能够得着，而在乎他是不是得到当局的赏识和为他换取某种利益。这就是这样。最有意思，我听说有一个在温哥华还蛮著名的一个所谓的在传媒界的一位，他在某人来了一个那个，他也谈到了六四啊，必须要平反了等等，后来就然后他讲完以后，在会场上就跟主持人讲，千万不要把我这段话写出来，因为我现在在政府眼中还算是一个统战人士，我是被统战的。如果那意思他以被统战为荣，他讲保持自己被统战的地位是很开心的。万一政府觉得哇这个人不乖，我不去统战你了，他就完蛋了。哪有这种人格愿意自己被依附着被收买，这被收买的一群他以此为荣啊！我还是现在算在政府眼中算是被统战的，千万你别把我这个写出来。但是呢，人家讲既要做表，要立牌坊，又要说自己是反对，要支持民主的，反对屠杀的，但是说了这话，那么又怕登出来，这是最糟糕的事情。谈一下于杰先生的事，如何看待国内有关是否有否定普世价值的形象？所谓于杰是在我们教会里讲过道，对不对啊？他是一位基督徒，他难得可贵是他成了名以后，是一个很重要的主家以后，他成为基督徒的，能够倒空自己，谦卑下来。那他本来每次都回去，他坚定他认为他自己是在国内，但是这次受到了国宝或者这种的残酷的这种黑社会式的虐待，多打。把他打了昏过去了以后，他才知道在国内他不能待下去，所以他最近出走来到了美国啊，可能今年会到温哥华来访问啊，我们也要继续为他祷告啊。至于国内有关普世价值的否定，国内普世价值就中国有什么用中国特色来否定普世价值，最最讽刺意味的是，当年共产党就是一场 international 是国际歌来的啊，是国际，因为是出现了一定要那个叫做 过去的共产主义要照遍全球的，它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马列主义，但是他现在呢，已经知道这一套硬要强加给全世界不行了，他收敛了，不讲他自己拥有的是普世价值，他就拿出中国特色来对抗真正的普世价值，这是共产党，这就是让我们感到他这个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你认为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国在未来20年是会怎样的光景？我们不是算命先生，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会呢，我不知明天将如何，但我们相信中国的命运，中国是在上帝的手上。无论中国怎么样，一定上帝所做的都是为那些真正的中国这个民族里面被神拣选的人的，为他的所有的好处而做的。因为神要万事都互相叫效力，叫谁得着啊？叫爱神的得着。谁是爱神呢？就是被他所招的。所以中国的苦难以及中国共产党身上造成的这种全民道德崩溃，是反过来打他一个耳光，让我们看到人为的一切努力都是虚伪的，都是虚假的，很造成很多人愿意醒悟过来，也愿意听福音了啊。那么无论上帝的手怎么样打在这些人身上，都是上帝的公义的愤怒的审判，或者是他的怜悯把我们抽出来，是上帝恩典怜悯，他自己的荣耀都是他的荣耀，无论怎么样都在上帝手上。但是那些我们是成了儿女的有福了，但是我们做儿女的不能亏负上帝给我们的在世上做光做盐的这个使命，不是自己得救了就好了，一定要什么能够为中国的公义能够使邦国高举上面，能够使这个罪恶被抵挡上面，能够让福音把真理，什么是真的真理，把偶像的打破上面，我们基督徒要尽一份能力。其中一个偶像很重要，就是政治里面的偶像，所以我们说基督徒要打破偶像，废者反对偶像崇拜，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使命。洪牧师有没有可预测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垮台？我不是说过吗？我不是算命先生，对不对？你说专制统治最后都藏不了的，对，连毛泽东自己讲党自有寿命的，每个党都有他自己的寿命，对不对？他自己都讲的，这是什么？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因为上帝认为，我现在都是觉得不在于他什么时候垮，问题垮了以后你准备好了没有，这才是最重要的。是耶稣说，当一个人把一个鬼赶掉以后，没有东西，里面还是空空荡荡的，然后鬼一看，哎，以后造了更多的鬼进来了啊！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走了，那皇帝赶走了以后，更多的鬼进来了，马列主义进来了。因为我那个把孔夫子是有不对的地方，你把孔夫子打倒了，完全否定了，马列比孔夫子就更差，就进来了，就是这样子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当心一点，就是打倒是可以，一点都不担心，坏的都会被打倒。问题你用什么去取代它？如果福音不能成为一个扎实的，中国教会还没准备好，共产党就倒了。那我是觉得不一定是好事，我还希望他再长一点日子，让中国教会能够在逼迫当中成长起来，给中国教会一点时间。所以说某种情况我还在维护共产党。我意思就是我并不是说为了都是为了信仰，不是为了政治，不是为了什么。中国人的想幼稚想象力很有意思，但六四说啊，你让这些学生娃娃，你说当时让他们去当政了，他们不见得困难，他们当时要求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呼声，假设正因为六四他们民学生运动胜利了，假的当政也不是批学生娃娃嘛，怎么会想到哦那些学生娃娃去当政，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就是简单的做这种幻境，就是为党的镇压提供那个，从来没有过那些上帝用一批人冲击旧的制度，但是还要用一批人去治理性的制度，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那根本不可能是这样子。中国只有文字的历史，就没有民主的影子，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民主的基因，那些搞民运的往往就用专制暴力来推广他们的民主，来达到他们的专制。看看我们这些华人的家里对待家人孩子发扬过民主吗？牧师对中国的民主道路有信心吗？你说得很对，这我早就在我信主以前就看到这一点了。那我为什么离开民运啊？我说就最有意思了，那些搞民运的人都是知识分子，是素质最高的，而且热心民运的，在里面就不民主，你怎么能够搞民运呢？那我就真是感到没路可走了，所以我才真正转过来信主。对任何人群都没有希望，不要把希望寄到任何人群上面，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在这个情况下，中国这条路比别的要走上民主这条路更长，也是上帝对中国的考验，也是上帝可能留给中国的机会。真正的民主制度在英美是靠着信仰的大能出来的， 然后就全世界得益处了，很多就顺势收到好处而已。但是中国因为这个积重难返大国，可能我一直讲推是推不简单，是可以随便推动的，可能是上帝真的给中国教会一个担当。如果中国教会在这里有担当，他如果有担当，将来已经转型后的社会，基督教在中国就不是随便和同日而语的。像台湾现在在民主以前教会是这样的，民主以后教会还是边缘化的，因为在整个进程当中教会没有发挥它的力量，没看到教会在哪里。所以在教会这个方面呢，因此在台湾的民主生活政治公共社会里教会还是挺边缘的。可是英美就不一样，像美国什么这个搞民主全部都是基督徒，国会里全是基督徒，定出宪法都是处处都是带着基督徒的这种那个这种啊，所以就把基督教的文化就牢固的掌握下来了。那其他只能学习外表了，像日本啊、台湾啊、南韩啊，南韩因为那个基督徒比较多，可能影响也比较好一点大一点。中国社会能走新加坡的精英政治吗？那是专制吗？新加坡就是威权统治，就是说他从来不会干涉教的。新加坡他学的是英国的那种管理方法，但是他是一党独大的威权统治，他也不是那种不开放，但是他用党的方法的运作方面维持新加坡的一党独大局面。他不是完全的民主，但是他也不是简单的威权，可以这样讲，这个是一种独特的一种方法出来的。像新加坡他靠什么呢？新加坡靠的新闻以及他的链，或者说他的链接程度，新加坡官方还是比较高的，是从英国的这种方法制度介绍过来以后，他们这个自律比较高，再加上也不要忘记了，新加坡当中基督徒的比例非常高。新加坡的医生里面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受教育最好就是基督徒。新加坡这个里面，他从所以很多人家到了美国，新加坡政府不关一个教育角色啊，报纸就是新闻，没什么多教育的。那为什么大家的公德心这么高呢？我们倒是中国到了组织学习啊，都是貔貅，大家还是这么自私，这是怎么回事呢？关键他不知道，教会作为一个无形的手势，一直是国家的道德力量的发源地。那托克维尔到美国来视察以后，马上就感到美国的民主是得益于基督教，而像法国的民主以为抛开基督教可以民主，恰好是两个男人。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第二个，希特勒自称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希特勒从来连这个自称都没自称过，这是你的想象。他自称是虔诚基督徒吗？他是天主教徒，他是曾经被那个，他每次讲到基督教的时候他都没有好口气的，但是他没有公开的否认，我就不是老无神，他没有这么说，他是为了他的政治目的。他从来没过过任何一个教会生活，他甚至没有一本圣经。什么叫他自称是虔诚基督徒？他没有，他根本不过教会生活，他也不去看不起的。对天主教、基督教，他都是残酷镇压，但是要利用，只是因为德国社会是基督教的有这个渊源嘛，所以把他拿来利用。他也是在奉上帝的名在治理德国，你怎么看？不错。他的权利也是从上帝给的，没有的权利不出自上帝，但是上帝给他这个权利是上帝对德国以及他们这个罪恶的一种愤怒的审判，因为你最后要向上帝交账的，给你的权利是怎么用的。其实我认为最深厚的是德国的民族国家民族精英感特强，他跟英美不一样。所以德国呢，是马丁路德以后一改教的时候自动把教会交在德国的王公手上，让德国的这个宗教隶属于政治。所以德国没有私立大学的，德国全是国家大学、公立大学。黑格尔、什么康德他们都是国家公职人员，国家办大学。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施莱马赫的新教啊，这种自由派都从哪里出来？那种，因为他们肆无忌惮的以人的哲学，说德国哲学家最多，德国音乐家也很多。所以几乎的这个街都是这样，他们人的骄傲到顶点的时候，就发现这些骄傲最后卖给了一个希特勒，就是一个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高中退学的一个人，就整个德国的民族让他受到奇耻大辱，就知道了你离开上帝自由聪明反而变得愚拙，这是对德国的一个民族的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说你自以为你是精英吗？你自以为你是民族优越吗？啊，你就会是得到这个有一个很深刻的神学真理在里面。在中国推行民主制度的困难在哪？真正的是我们的心，我们中国人就是因为没有跟基督教的信仰接触过，所以我们这方面没有民主的修养和素质，这是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相信如果是等到真的到现在，如果等人们就在这苦难当中，对这个专制啊，对民主各方面特别信息流通的世界里面， 其实即便中国以后开始实行民主的话，肯定也是很混乱的，我相信。但是呢，正如刚刚杨博士也讲到，在什么游泳中学游泳，就是台湾开始做民主的时候，它质量也不高的啊，回旋啊，幕黑。现在你看这次台湾选举，国内就是比较好评就多了，看到了这个整个选举秩序啊，各方面让国、大陆来的、大开眼界。这个是，所以借助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人家，你要知道在六四期间的时候，据说在北京人们见到大家都非常礼让，都非常客气啊，互相之间都人跟人尊贵起来。为什么？他感到自己是主人了，连小偷据说都罢偷了，说是啊，在那个阶段里面都没有出现，因为整个几个月玻璃窗没打碎一块，那整个来讲可以这样说。所以当人们感到他自己需要以这个主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人面前的时候，他就跟奴隶不一样，奴隶是不负责任的。你打坏的东西都是什么主人的东西，我多次作战也是主人多，能多拿就拿好的。这个主人就是换个名字叫国家的，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神功肥师啊？因为这国家对他来讲是他的奴隶主啊，我从你奴隶主拿点东西算什么了不起啊？你拿我太多拿去了，我自己本来就不公平，所以每个人都在发牢骚，每个人多拿都觉得还不够，都是这样子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可怕的一种性格。所以这是讽刺最提倡公德的公大公无私的国家。马克思以为建立把所有的财产收归公有以后，人们就把私人了，结果让私自是没有最大最大的发展出来了。因为什么？他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人性，很可怕。因为最大的私，因为他在美国，他们家公有的东西反而他很爱惜，因为大家不是公有的，是我自己的，是我纳税人钱，是我给他的做，所以你不管好这个财产，我跟你过不去。啊，你不好随便浪费工程的，你不可以三公多次多贷，现在公款吃喝已经3000亿了，对不对？真的是西方，你看看人家哪一个政客弄了一点东西，大家知道鼻息生长，就花了个9块就请得把他得了一个什么阁楼，那就下台了。这算什么一点点小东西，这个就房间得了一个这点，因为你化公为私，公器私用，这是不得了的罪了。这是不得了的罪，所以这个方面的概念就不一样。对我们来讲，这国家的东西啊，化公为私太多了。你没有在西方没有什么是真的公的，都是我们私化成的公，不是公化成的私，所有的公都从我们私人这里出来的，所以他对私有财产的珍贵和尊重就导致了没有什么公用的东西，全是都是我们人民改出来的，都来自于我们私人。所以真正的爱护财产爱惜是先让你成为有一个拥有财产的拥有自我的一个个体，你才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否则你是绝对不负责任的，奴隶是不需要负责任的。牧师提到韩寒的时候，好像说他在用数字论反对民主，而我的理解是看到是他批评是现有体制，并被意见人士认为是和是80后的希望一代的代表，到底他是支持民主的还是反对的，这是比较复杂啊。他里面很多讲的是，但是他的民主的见解是很低劣的，也是弄到一个俗套里面，素质不高所以不能搞民主，这是使很多人对韩寒大失所望。人家以为韩寒怎么样了，他又能飙车又能技术发达，然后写个低劣的文章，世界上没找出这种人的，四肢发达头脑也不简单，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难道成为一个果然成为偶像明星了？如果最后发现他的文章不是他写的，那么糟了，这个人就是惨了，最惨就是这个，他是弄虚作假。人家就是你应该管他弄虚作假，他讲的很多讲的很好啊，他当帮助我们出气了。但是任何人都不要为虚假的东西做辩护，因为你向虚假发动进攻也用虚假去做的话，已经丧失了你的道义。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不是因为他讲的话帮助我们出气了，他虚假也没关系，管他虚假不虚假，只要他讲的话是从他名义出来的东西对，我们就支持他。基本事实要搞清楚，这一点我同意，应该觉得要搞清楚。焦国标写了一个讨伐中宣部，看了吗？他认为中国的邪恶本质就是无神论，请评论。那我不用评论，我整个来去讲，整个问题就是都是邪恶，都是从无神偶像崇拜来的。最有意思，焦国标才不是解除掉了吗？他不是北京大学的这个法学教授吗？啊，是焦国标吗？啊，还有贺卫方，对，这不解除了。倒是北京大学那个孔庆东这种斯文扫地的人，下流话乱骂的人还没解除掉，倒是这真有意思。这就是现在的取消事情嘛。洪博士怎样回应许多过人的认定一种观念，共产党不能倒，倒了天下就杂乱。我整天就是今天主要是讲这个对付这个问题的，怎么最后还问我这个问题，对不对？ 什么叫共产党不能倒了天下大乱了？这是侮辱了人的智慧，侮辱了中国人的国人的性格啊，那个基本的那个人格啊，以为共产党正因为所有中国的所有的乱源就是谁造成的，就是共产党造成的。所以中国维稳经费要超过国防经费，哪有这个国家的？这个原来他把人民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了。那所以这种所谓的维稳都是这样子对付这个所谓的民间的这种群体事件，所有的这些腐败，人们就是人们，中国人已经讲了是最老实的，也是最有忍耐的，最那个，但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这乱象是什么？是根本问题就在这儿。你说中国和台那个大陆和台湾不能怎么样呢？不能统一起来？问题不是，问题就是主义之争。就是不可能嘛，两个一个是走这个路，一个走这个路，连怎么可以合在一起呢？已经得过自由的人愿意回到专制里面去吗？倒是专制老乡呢，所以现在很多人什么到香港去啊，大陆的很多到香港去生孩子，那么既然是说那个你为什么到那呢？到美国生孩子都喜欢，原来不管怎么样你都喜欢把孩子放到比较开放比较自由的社会里去，而且呢钱也放在那里比较方便的，而且方便比较保险的，这就是这个骨子里的虚伪。所以我们在这里啊，真正的就是让我们国人啊诚实面对一些事情。那唐牧师讲了，我说啊，中国政府怎么去交的世界流氓朋友啊，很多人拍手，他说唐牧师说啊，拍好手以后，最后如果要查起来问题，因为唐牧师讲的我们都不管，那所以有苦你自己吃。所以唐牧师说了，问题就是每个人都能勇敢地讲出自己的真心话呢。这孩子一直说皇帝本来就没穿衣服，那共产党就一天就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不对，这个不合理的事情不能执行下去。可是每个人都是奴性的，说是以为哎呀我们是不行的，没有靠着这样子不行。那么好了，你必须继续受奴役，因为为什么？你也是该配受奴役，你就是该受奴役的人，所以上帝就把你交在继续交在奴役下面。上帝的公理一点都不差。所以真正的要为自由民主要人权的话，除非他知道上帝的宝贵，否则的话很多人是受到专制政府的好处的时候都好了，趋炎附势，受到打击的时候也就哭得来不及，那人就是做人就做得很可悲了，因为他不顺从真理在做人，他是为着虚谎，为着自己的利益，用利益出卖了自己的良心自由，这才是最可怕。